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咯。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我是如何反抗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哇，天哪，好严肃的一个话题。
而且显得很高尚。好，我们本期节目要感谢七夕户籍证的特别赞助。然后讲到这个七夕户籍证，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蛮有话说，因为我们都是老用户。
对。
尤其是我大概已经用了好多年了，我都不记得，我好像就搬家之前，我已经搬家大概两年多了，我搬家之前就一直在用。
对，我也是睡它睡很久，而且我好像还给我爸妈买过。然后七夕这个品牌呢，听着虽然还蛮新的，但是其实在网上已经卖了四五年了。能在我们这个大浪淘沙的互联网上生存这么久，其实还是说明有点东西。
没错。
就不得不说他们在做枕头和关心大家的睡眠，这真的是专业的。关于他们具体的一个细节，我们稍后再讲。我们先进入本期的主要话题。面对生活中的不公平，你是如何反抗的？
我觉得每个人人生中都会遇到这种事吧，很难，你的一生就是像言情小说的霸总一样一帆风顺。而且即使言情小说的那个，我们也经常看到里面有美强惨，也就是遭遇了人生的不公的那一种。
对，而且其实说到不公平，听着好像很严重的一个词哈，但是我们生活中其实大大小小的会有很多事情遇到，比如说被人插队，
对，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呢，可能小组作业有些人就是划水，就然后都蹭你的，有一些朋友就是会比较努力，然后就被人家蹭到了，心里非常的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说什么。然后有些时候呢是在职场啊，比如说被同事甩锅呀，或者被老板压榨了呀，然后再小一点呢，可能你买菜碰到缺斤短两之类的，就是其实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得很辛苦，因为有一种时刻提高警惕，是不是有人要害我，就是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算了，因为比方说我们经常在网购，网购里面它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十斤多少，但它不会告诉你十斤是连箱子。
对，
然后你去跟他 argue 吵半天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就是连箱十斤，可是你也没有讲啊。你知道我今天就遭遇了，我今天带小猫去体检，我们就遭遇了不公。后来我们就跟医院 argue 把那个费用给取消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那个大猫脾气非常的坏，然后每次就是比方说你要给他抽血啊什么的，就要好几个医生摁住。然后今天他要进那个 X 光室，他们就给我们开了一个单子，就是医生帮我们按住小猫要另外加120块钱，就是给医生的那个钱。Oh. 对，然后他当时事先跟我讲，我想说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不是备孕不方便进那个 X 光室嘛，我就说那行吧，那就让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钱就是要让人家赚呢、啊，就给吧。然后结果出来叫我再补120块，我说为什么，我刚刚已经交了一遍，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单子开重复了。他说没有，他说因为要拍两张片，帮你按住拍一张片是120，然后把小猫翻过来再拍一张片也又是120。我说你这个收费也太不合理了吧。第一个因为你这就是一个人工啊，
对啊，
你凭什么就是给我收两遍呢？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就是跟医院讲，然后医院就是当然后来给我取消，但他给我取消的理由并不是说我们的收费不合理，而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跟你讲清，这次就算了，下次如果要小猫再拍 X 光片我们还是要收你240。因为今天维权时候非常紧急，因为一开始我跟他说开过了这个单子，我就以为他们是重复收费，你知道吗？我以为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单子的事情，然后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哦对对对确实开了，我就准备走了，我连车都已经叫好了，然后我的车就已经到的时候，他跟我说没有开错，是因为拍了两张片子所以要那个，然后我就一边还要跟司机说麻烦等我一下，然后你就把计价表给我开着，我马上就出来，但是我这个价要吵完，然后一边跟医院强烈的 argue 说，我说我认为这个收费不合理，然后吵了半天，然后医院就是因为我也没少花钱，我一个体检就是1800，我也没少花钱，
很贵了。
对啊，这个钱包在里面很合理吧？而且你只是把小猫翻了一个个，
对呀、
啊，你就要再收一倍的钱，这听上去是不是很离谱啊？然后
我就有一种就是你被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感觉。
对啊，而且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一个医院，你们开任何一个东西都很贵，因为你知道我原来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小猫的一个滴眼液吗？他们家开170，然后如果你是在淘宝上买是60多块。
哇。
对啊，我就说这个钱算了，你再开药我都让你赚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开了嘛，你不可能去退啊什么的，你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了，你还要在这个地方按住小猫翻个身再给我加一倍钱。我就气得头晕，我们就是养宠家长就是被猫猫狗狗绑架了，已经付出了很多钱了，然后这个地方他在给我乱收费，我真的很气。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时候你就要就是你要勇敢站出来，因为很多人这时候会有一种好像你是不是舍不得为小猫小狗花钱就是会被这种绑架你知道吗？
对，脸皮比较薄的朋友可能就是 会有一种啊，我这时候会不会显得很斤斤计较啊？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起冲突，
对对对，
觉得就是很耗费精神啊什么的，就是虽然心里很气，但是啊，算了算了，就这样子。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小猫小狗的命捏在他的手上，我没有办法，我不敢得罪他，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也是觉得医院多收费啊，但是就是他是做手术嘛，他又觉得天哪，这样子医生会不会好好给我的小猫做手术？他就很紧张，他就不敢跟那个过于计较这个钱，就听上去就是人质。
哎，
对吧，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一生中都要就是挣扎，就是我要不要为这个挺身而出，而且挺身而出这件事很简单，就是我能不能承担挺身而出的后果。
主要是这样子，我觉得在生活中你很多时候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要非说去吵架不见得会吵输，但是你要是去吵这个事情吧，就是时间你肯定要跟人家耗在那里嘛，然后你会越吵越上火，你肯定会发火，然后你吵完了之后心情还会很不好，就是至少持续个半天吧，一天都有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不值得，或者就是这过程的损耗更大什么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来为我们投稿的这些朋友就是说不，这个圈我一定要围，今天我就要较这个真儿。
我觉得当然就是很勇敢，我很钦佩这样的人，但是我也觉得没有办法站出来，因为我无法承担后果的。打个特别简单的那个比方，我们家装修，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物业就是黑社会，因为他真的就是一言堂，因为我们小区没有业委会，大家能想到吗？真的没有，因为业委会的成立需要社区的批复，然后社区跟我们现在的物业就是沆瀣一气
啊。这违法吧？
是违法啊，但是你又没有人站出来说我要去投诉，我要去维权，就是因为这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妹妹小区就是刚刚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是业委会要投票，就因为他投票要超过多少才能成立业委会，在投票的当场物业带人来不准人进去投票，就是武装
啊，
就到这种程度。就是我想说天哪，这好像就是那种感觉像那个80年代严打的时候那种气氛，物业人就派人站在门口。
妈呀，
后面他们是打了110，是把警察什么全部都叫来了，是警察硬开路让他们进去投票，吓不吓人？
天哪，
真的
真没想到。
我没想到他们就是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就是终于把那个原来的黑社会的那个物业赶走了。但是黑社会物业依然在我们小区存在的，然后呢他们就是会非常巧立名目，就比方说你装修了，他们会要求你付一些比方说电梯损耗费
啊，
请问电梯有什么损耗？他就说因为你搬家搬进来很可能就会把我们的电梯磕坏啊，那我们就要收你的电梯耗损费啊，然后就反正他就是巧立名目。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家人就是来装修的，一看就是那种勇敢为自己那个维护的，他就跟物业吵了很久，他就说我就是不会交这个钱的，你有本事就是去起诉我，我们来打官司看这个钱合不合理。然后物业当然就是没有本事跟他打招呼，物业就说啊好啊，那你不交就算了，然后就开始折磨人家，就比方说会突然假借那种以用水电违规把你们家电给拉了
啊，
然后或者就是说要罚你钱，因为你铺在大厅，因为那个你运那个材料进来不是要经过大堂的那个地吗，然后是要求你铺红毯或者是铺塑料纸不要损害大厅的那个大理石，这是合理的，但是他就说你的那个地毯有破损，你的地毯破损了，你就有可能造成大厅的那个，我还是要罚你钱。他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东西麻烦你，所以你看出来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很容易的，但是后续就给这一户造成了无穷的麻烦。就是那个我们邻居跟我讲，他就说很后悔，干脆把这个
像黑社会，
就是黑社会啊。所以你就是我们刚刚说，你后面你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容易给你穿小鞋。
哎呀，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站出来反抗不公平啊，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本来是一件理所当然，也不应该有太多困难的事情，但是有很多时候就是你的结果如何是跟这个环境怎么样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有一些比较健全的就是制度保障啊，你去报警或者你去投诉整个都是有用的，并且这个有用不需要你花太多的精力，就是你的维权成本不会太高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解决的，难度就没有那么大嘛。很搞笑，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首页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之前去坐滴滴打车之类的吧，然后那个师傅就是态度很不好，天气很热也不给他开冷气，然后他说了之后就是也很不情愿还怎样的，然后就是还有点骂人还怎么样我忘记了，然后呢就当时就发微博说哇很气很气，我一定要投诉，结果最后也没有投成，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投诉，然后他说这是我中国人骨子里的懦弱。当然他是自嘲了，就非常好笑，然后我当时我就看到这条我也是哈哈大笑，就是永远难以忘怀。 然后我就想，这个所谓的骨子里的懦弱，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确实在现实生活里面碰壁了，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导致我们最后会变成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为确实很多时候你反抗可能没有用，因为我朋友就是遇到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职场案例，他就是在职场里面碰到了他们的甲方，他们的乙方就是吃回扣，然后因为吃回扣的吃的太凶了，就大概100块钱他们吃到80块钱那种、就吃的太凶了，导致于你最后出来的成品质量非常差，他作为甲方他就验收，他觉得我根本就是过不了这个关，他说就是做他们这一行的，他说其实让比方说你吃20%的回扣，比方说你吃20块钱，你用80块钱比方说来制作一个东西，那至少大差不差，你那个质检能合格，那你们不能反过来呀。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跟他的上司讲了，就说这个乙方我们不能用，因为他们这个太差的什么什么，列出种种证据，他们做的那个结果就是根本过不了审啊，什么什么说了一堆。然后上司就说好的我知道了，结果过了没多久他就被调走了，因为他们上司就是拿了那个80块钱里的钱的然后他一开始不知道，他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后来他被调走了以后他才知道。那你看这个反抗有什么用，但他就说我不可能不站出来的，因为如果这个出了问题，质量出了问题就是我背、所以他当时就选择要不然你就背质量问题，要不然你就滚蛋，就是这两个选项。你看你怎么样，你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实你都维护不了。然后当然你上司要把你调走的原因很简单，他不会说是因为你站出来维护你的权利，他肯定不可能这样，他用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把你踢走。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有的时候刚刚那个朋友开玩笑的说骨子里的懦弱那种，那怎么办呢？因为你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啊。
好，我们那个
我们说的非常的就是悲观，因为确实很多情况下就是你的那个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的时候就是很痛苦。你就像今年热播的那个电视剧《狂飙》里面，大家一开始也看到高启强特别的简单，他的一开始最细微的要求就是他在那个旧厂街的菜市场里面卖鱼，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我的这一个摊点不要移动，因为他们每隔一年好像摊子就要打乱，但其实有什么必要你一个菜场的那个摆摊的摊点要打乱，有什么必要呢？然后当然说保护费的那个小哥俩就是小龙和小虎就说我们就是要给市场一些新鲜感啊，他硬要这样说你也没有办法，对吧？然后高启强就找他们说能不能让我的鱼摊不要改动，因为他们有很多那个机器，就比方说维护鱼的那个就是鱼的水箱啊，那个什么是固定在我这个摊位上，我的要是移动的话就是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也非常非常不方便，能不能让我固定在这里，因为前两年他应该大概就是交了保护费所以他可以留在这里，第三年他还想留在这里，就是跟那个小龙小虎说的时候就是收保护费的那个市场管理人员嘛、然后他们就不同意，然后还要说哎呀谁谁谁也想来换呢、还送了我们一个什么大的那个等离子电视啊，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哈。身为我们的男主角高启强都不知道等离子是什么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后来他也就是口口说说买了一个最便宜的等离子电视，然后结果被人家瞧不上，还让他说那你就把它拿回去吧。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他和收保护费的恶霸起了争执，然后互殴的结果就是高启强本人被抓进了派出所。所以你就说到底这反抗有什么用呢？他还被拘留了那个一个礼拜，然后大年夜还是在警察局里过的。
对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这个电视剧，当然大家就不是鼓励大家要成为反派或者是坏人但是看到这种情节的时候你会很理解，就是在这种底层挣扎的小人物，他至少从这个事件的起初开始他是没有什么坏心吧，他只想维护自己的一个小鱼摊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而且不需要付出额外的费用。你想他在2000年花7000块钱买了一个等离子电视，他要卖掉多少条鱼才能赚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啊、就很难不同意大家为什么对高启强这个人物就是充满了同情
对，起码他的起点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嘛。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们作为消费者会碰到一些事情看起来特别简单也特别直接的道理，但是好像就你反而要去解释。比如我之前买东西就碰到我收到的那个东西是有破损的，我就跟那个卖家去协商了嘛，我说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样，我是退回来呢还是就是你给我仅退款或怎么样都可以，我就让他给我一个 处理方式。然后他就说那你就申请退款吧，到这里都很 OK。 然后我就申请退款了，申请退款之后他看到我的申请，他就说你不要选东西破损，你选不喜欢或者其他、
哦、
就是他就是让你这样的话就不是他的责任，也不会扣到他的分嘛。其实这个我们肯定都碰到过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之前那个东西破损就跟我掰扯了半天，我都已经有点不高兴了，这时候我就是那个牛劲儿就是一下就上来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我就是不想在这里妥协。然后我就说但是你这东西确实你破了，这就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他说亲，那你这样的话我就是没有办法给你通过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处理售后。然后我说那你的意思是我明明收到了一个破的东西，然后我需要正常的售后，还要我求着你，然后这里面的交换条件是我要填一个虚假的理由你才给我售后是吗？然后他就说亲，你这样我不会给你售后的，
那就请平台介入吧。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就平台介入吧。然后反正就是客服就是很硬，我就去找平台介入了。然后平台客服就把那个应该退的那个我们之前协商好的那个差额直接就是退给我了，
直接垫付。
对，他就直接退还给我，不是退还给我，是平台客服给我发了个红包之类的吧，就是叫用户体验维护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平台的客服就问我你是否认可这样的结果，然后我想好，你钱赔给我了，就是我不用再口舌了也行，那我就认可了。认可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它自动收货了，然后这个订单就是关闭了。
哦，
嗯，就变成了平台客服那边就是无所谓，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嘛。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件事情明明就不是我错，这件事情里面是有对错的，为什么就好像我收了平台给我的补偿之后这就不存在了一样。于是我打出了我淘宝这么多年第一个差评，然后我就把那个破损的情况啊什么的就是都写了一条，然后我就打了这个差评。我后面有收到过提示之类的吧，就是有人看到了我的评论，然后说哦，没想到就是这么破的都会发出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售后还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引起了一些共鸣。然后买家就不同意了，买家就是又那个线上又找我呀，然后后面又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然后这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半年。
天哪。
嗯，他半年之后还在给我打电话，就不同的人给我打电话要我把差评删掉。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那个给我补的那个红包是淘宝平台补给我的，并不是他们推给我的。在整个他们要求我删差评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动提出说我先把应该退你的钱退给你，而是说亲，您看，您要是把那个评价删掉的话，我们可以补偿给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想得美，我绝对不会删的。
我上次点外卖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弄得我非常的痛苦，你知道吗？
嗯、
因为那个外卖确实也没有几个钱，就是100块之内的，因为我只点了一个菜。
嗯、
然后我当时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临时想加一个菜点的，然后结果它烧得非常的差。因为那家是我常吃的店，它平常是好吃的，然后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肉啊，就是平常你会用小苏打稍微腌一下那个肉就会很嫩嘛，然后我觉得那天放多了，结果肉是苦的
哦、
所以我就打了差评，因为我非常不高兴，因为它是我属于经常消费的那一家，它就是大师水准，我就很气。然后结果他们店长就是轮番给我打电话，然后还给我补了新、没有，一开始没有补新的，他一开始把钱退给我了，把钱退给了我以后，然后希望我就是把差评删掉。我说可是你们今天确实是有失水准，我说我写出来我并不是在讹诈你，我说我不需要你退钱，因为我已经倒掉了，但是我不需要你退钱，我也不想删这个差评。我跟他讲了很久，结果他们就是要求要另送一份，请你品鉴。他就说今天确实我们那个肉没有腌好，就讲得如此之诚恳。然后我又觉得打工人很可怜、你知道吗？就是引起了我就是我们打工人的那种灵魂的共振，然后我就给他删掉了。但是我又觉得对其他客人就是很不负责，我们吃到的差的东西就是应该站出来广而告之，就是你知道我经常陷入这种灵魂的挣扎。
我也是，因为有些时候我基本上我去投诉的时候，我这人总体来说还是蛮好说话的，只要客服后台他态度比较好，讲话不强硬的话，我就会觉得哎，大家都是上班的、都很可怜嘛，基本上不会闹到就是打差评呀、或者投诉那一步。但是就像你说的，另一方面灵魂深处又有另外一个我在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到底谁会来讲真话呢？
对啊，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差，我要站出来就是告诉所有，因为像刚刚你说的那个理由的那个东西、我就是不接受，我就是要点那个就是比方说你的东西破损，然后就比方说那个质量很差、我就一定要点真实的原因、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来说就是麻烦你 改一下就马上给你通过，我就是说可是我你东西就是这样了、要不然就请平台介入，然后基本上他就会不理我，不理我然后不是到24小时以后就会自动退吗？他们就一定要逼到等到24小时那种。我想说好，那就大家就是等吧，但是就像你说的，只要态度不是那么差的话，就是I don't know， 我就是经常在这两边就是
很
跳。而且你知道我们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自己开淘宝店的，他有的时候又会讲说就是平台对他们就是也很有的时候欺压也很严重、就是你知道平台永远是大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哦、开淘宝店确实有的时候也很不容易，然后一想天哪天哪，可是我是消费者本人我也很不容易、就是大家在这所有的不容易当中，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要站在哪一边，我就觉得很难。
我有时候会拼多多上买一点就是小小东西嘛，然后会碰到有一些小问题的，比如说就比方说买花好了，20只里面可能有4只是坏的、那就是按正常来说就是按比例赔付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呢我去找了之后我们还在好好的聊着，就是我还在说
拼多多会突然跳出来
对
吧，
拼多多会突然跳出来说就是检测到你现在好像就是类似于进入纠纷的情境了，要不要为你全额退款。
对啊，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也不必要吧。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哦，那这个全额退款对我对消费者来说的体验当然是很好了，但是我不并不需要全额呀，就是你不要突然横杠一下来插进来，我有时候会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帮助，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必要吧。我这时候会本着一个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没有必要占那16枝花的便宜，我就忽略那个东西，我就继续跟卖家讲话，然后这时候卖家就会告诉我说我刚刚被禁言了。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就直接选就是拼多多给你全款赔的话，就是他是没有办法跟你讲话的。卖家就是那时候就是被禁言了，
他就是强势插入，
对
吗？
对对对，就是平台强势介入，就是你们就没有再有交流，只有你再继续主动讲话之后，你才能跟卖家继续交流。然后我这时候又会觉得，哎呀，卖家是很可怜的。
但是卖家有时候很狡诈，你知道吗？就比方说上次我妈买蛋，她买那种30个蛋，大概破了5个，那你就按5个赔吧。她就不肯，她说我们只赔1块钱。我说。你明明就是破了5个，你就是应该按照这个比例来赔，因为我也没有要求你多。然后拼多多这时候跳出来说全额退款，就说也不必要，但是希望卖家就是能不能按照那个赔款金额来赔，然后卖家就是不同意、然后就陷入一种我也不需要你全额退款，但是你为什么不肯好好的跟我聊天呢？
这时候就是你就很纠结，你就会陷入了一个你是要当一个恶人还是要当一个受欺负的人。
对啊，就是很烦，
就很两极这个选择、
我们难道没有一些那个，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常常陷入就是那种拼多多你们没有一个就是折中的选项吗？
对啊，我就很想让拼多多说你能不能让我自己选，就是按照20%就是我自己有数，因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那种交易的信誉良好的那种用户嘛，我们应该有资格做一些良性的选择吧。因为我觉得欺压，因为你想人家卖鸡蛋的成本就是利润肯定也不高、人家就是你让人家亏一单，人家可能真的就是很可怜呢、
对，而且我之前也看到那个新闻报道说，因为拼多多的这个机制啊，就是导致大量的卖家他是会被恶意刷的，就是东西收到了之后，
对对对，
然后对方要退款明明没有问题，然后平台介入全款退什么什么的。而且我估计这个是会不会是跟淘宝一样，就后台他有一个什么保证金机制，就是钱直接就给你扣掉了。
肯定的，肯定的，你不交保证金不会让你开店铺。
对，所以我记得今年播出可能是2024年了吧、总之是23年的可能上半年的时候，我印象里面还涌起了一大波就是卖家的就是说反抗或者联合，就是跟外面讲说
要退出，
对，说我们在拼多多就是很不公平怎么怎么的。我当时看了那个报道之后，我内心就想、天哪，幸好我当时没有选全额退，要不然就是也做出了欺负卖家的行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平台的这个机制太不灵活了，导致有很多空子可以钻，虽然它确实也保证了一些用户体验吧，我也不知道。哎呀，
但确实有一些用户非常的让人那个，因为我有一次买那个辣椒酱，然后那个瓶子破了，它是玻璃瓶，然后我就跟他说破了，并且我拍照给他看了，就是确实瓶子破了、然后他一定要我就是全部倒在垃圾桶里，
对，
要拍这个。我想说瓶子破了里面有玻璃渣，谁会去冒险吃这个玻璃渣、因为我当时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种你让我拍照片你就是对于我的那个人格的不信任。
对，我也碰到过，就是我碰到一个衣服有问题的，然后呢退回去的话，因为是卖家的责任嘛，他就要承担运费，然后他说运费因为我们自己寄的话不像他统一的那个，就他说运费太贵了，就是他 他就不同意，他就说要么你就是自己收货，你就把这个衣服你勉强你穿一下，然后要么就是
把衣服剪碎，
对，要衣服剪碎。然后我当时就想剪碎，我也就是有你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一定要我用这种方式自证。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做出了人生中第一次的剪衣服举动，我就拿了一把大剪子，把那一件其实我觉得还比较漂亮的但是确实有问题的衣服剪得稀碎，然后就是像一块破布一样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然后他才给我退钱。然后我当时心情就是很复杂，虽然我维权确实成功了，但是我就觉得哦，就是人与人之间做到了这一步，
啊、
很没有意思。
对呀、啊，我也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自证？而且我当时准备已经要出门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就是又回头，然后把那个东西全部就是，因为他要拍得很清楚，你得把垃圾全部剪开，然后你还把瓶东西倒出来，要这样拍给他看。我就觉得你就是很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啊！我们有必要就是这样吗？结果后来。就是我又想说肯定是有一些、就是、
肯定有人是这样子了，就是
很痛苦，
就是退了之后他又留下来，其实等于可能拿两份嘛、比如说你补发了等于他拿两份之类的嘛，我就会、哎、很挣扎。我就经常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夹缝和地狱之中。
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看到那些买家就发出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那种聊天记录。我看到有一个女的就跟他说，我在你们家买了那个小的烛台，就是一看就是陶瓷做的，他说摆了三天了，今天被我儿子撞翻在地碎了，能不能赔我一半的钱？然后买家说你儿子撞翻了为什么要我赔一半的钱，他说因为我才买了三天。然后就是非常不合逻辑，然后跟他吵了半天，他说如果你不让我就给你差评，我就要去那个投诉你。然后买家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赔，你就去投诉我吧。然后那个也不贵，20块钱左右的那个东西吧、然后就是这个客人不停的纠缠，然后那个卖家很痛苦，就是为了避免这个纠缠给他赔了一半的钱。然后他明知道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但是因为他一直在纠缠，然后耗费了客服太多的时间，然后那个老板大概就说退吧退吧别烦了。有时候看到这个我就想说、天哪，大家真的都好难，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不信任，你没有办法去责怪谁，因为确实就是有一些可能会让你、的那种人。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干一些，就是我因为我的忘记、或者是我的错误导致于我去跟那个客服 argue 了半天、结果发现、是我的错，因为有一次他们发那个猫罐头给我，他们是分了两箱发、然后我第一箱是我妈收了，但是我妈收了以后没有就是没有跟我说，他就说我收了快递没有跟我说，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猫罐头少了一半，我就跟他讲了半天，然后他就说我们确实分两个包裹发了，那个包裹也到了，你回去找一下。我想没有，我没有收到过，我就是斩钉截铁说我没有收到过。结果我就跟我妈说你是不是收了快递，我妈说收了，然后我们还找了半天，结果是因为我妈把那箱子拆了，把那个猫罐头已经放进去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我们这次来的猫罐头、我以为是库存的。
对，
然后后来我收到以后就是赶快跟卖家解释说对不起，我不就是我绝对没有要就是讹诈你的意思，或者就是刻意就那个的意思，就是因为人也会犯错的。
我也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是寄给我朋友的，然后我朋友不知道我买东西给他了，我也自以为就是他已经收到了，导致我几个月之后才发现他没有收到、然后我当时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我再去查我的那个购物记录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物流、没有物流单号，然后我就觉得没有物流单号，那难道是卖家就是没有发吗？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我在那家是买过很多东西的，他不应该没有发，但是他又确实没有物流单号，我就非常困惑。然后我就去找卖家，我说这个东西现在虽然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确实因为收件人不是我，我才知道我朋友没有收到，怎么怎么的跟他讲了一遍，说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就说那你那里能看到订单号吗？能看到物流号吗？我说我看不到。然后他说我去后台看一下。然后他说我们的后台是三个月一更新的，因为刚好过了三个月，刚好过了两三天那样子，他说我后台也看不到了。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个物流单号是什么，他说你再找一下看看我们就是那个店里有没有什么系统是备份了那个订单号的，怎么怎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一直抱着一种两种可能性之中，我认为还是没有发的可能性更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在跟他讲。然后呢，因为确实没有单号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嘛。总之第二天吧，然后那个客服查了之后他查到了单号、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单号是什么什么，因为有单号了之后再去查物流记录，发现那个是快递员
快递丢了，
对，快递员扔到了一个驿站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嘛，反正 按理说那个快递员是放到驿站，就是他写驿站签收之后他还会再送货上门的，但是他没有送到我朋友家。然后我又去问了我朋友，我朋友说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快递丢件过好几次，他自己也丢过，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因为快递员丢件了。但是你已经过去这么久其实追不回来了嘛、嗯、然后我这时候就知道卖家一点错都没有，然后我就赶紧就疯狂跟卖家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耽误你这么长时间，你还帮我去怎么样。然后卖家又态度很好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但他们确实没有上传物流是他们的问题啊。
这里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才知道原来淘宝好像过了四个月之后，还是三个月，我忘了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吧，就是那个单号就是会看不见
啊。真的吗？
对，你现在
确认一下，
你现在去搜一下。因为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去搜了，我就是四个月还是三个月以前的，就反正那个数字以前的那个单号确实没有了，就是东西是真的收到的，但是单号已经没有了。
好，我来当场给大家实验一下。
对吧，就是一个
根本看不见物流、哎、
对吧，没有物流记录。
对啊，没有物流记录、哎、
嗯，我觉得可能是淘宝为了省存储空间之类的吧，它就不给你显示了。
但这样子你很难查到啊，
反正就是隔几个月之后它你就是看不到。因为这件事情我才知道是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就是投诉确实有可能会投诉错，但是我觉得我们投诉错的时候就是积极的道歉吧，做一个较为有素质的人就还好，因为客服也能感受到你不是故意的吧。
嗯，不是，我主要是很困惑说如果你当时没有收到三个月之内一定要就是跟商家反馈，否则你就查不到了对吧。因为我查了一个我一年前的订单根本就没有物流消息。
对对，
就是如果你说你没有收到或者是怎么样，你是没有，或者你确实没有收到但你忘记了、嗯、你是没有办法来跟淘宝讲这件事情的，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
对，
好可怕、啊、
对，所以就是大家买了什么东西就是要留意，不要像我一样过好几个月才突然想起来。
真的耶，天哪。
嗯，然后说到那个跟淘宝商家沟通，在这里分享一个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的小技巧，就是如果你在那一家店是重复消费过的，是常客之类的吧，因为那个卖家那边应该是能看到你买了多少次，好像是可以，我印象里面。所以遇到什么售后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因为客服他第一反应就是会拿出那种常规的那一套，就是想尽量不要搞这个东西，就尽量少售后，对，混过去嘛，怎么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拿出，我是你们家的熟客，我在你们家已经买过很多次了，我没有必要拿这个东西来骗你。然后并请他看一看、哦、我说你们后台肯定能看到我是不是买过很多次了，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肯定不是来讹你的。然后基本上讲这个话之后，客服就会出于一种就是对熟客的情谊对你客气一些，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会更好沟通一些。
我没有。
真的吗？
嗯，因为我长期在一家店买衣服，然后而且他们家的单价非常贵，就是稍微买一件羊绒衫都要就是588、988的那种店、哦、那我的这家店真的已经消费了很多了。然后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跟他说一些事情，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卖一件衣服但是你看中的裤子，然后你就懒得去搜裤子，或者我搜半天没有搜到、嗯、我就会问他说这条裤子有的卖吗，然后他就说亲请自己去看。我就说我已经是你们的就是 VVVIP 客户了，我已经是很大的客户了，他对我依然是这个样子。
好吧，可能就是单价太贵了的店、嗯、品牌比较高贵吧。我碰到那种就是庶民平民店客服，比如说跟你基本上用这一套去沟通的话，就是大家会客服会稍微好说话一点。以及碰到一些还有点外卖的时候，就像你碰到的那种就是做的有失水准啊，或者就是那个肉肯定是有问题的怎么的，这样讲了之后他一看，哦，你确实经常买，他可能出于不想流失你一个老客人的角度也会对你客气一些、嗯、
我反而觉得单价低的那个会比较客气。我买那个就是感应灯、哦、那个感应灯只要10块钱一个，大家就知道有多便宜、嗯、然后我就他当时跟我说10块钱一个，叫我再加2块钱就买一送一，我说、哦、OK 啊，就是反正加2块钱嘛。结果他发过来只发了一个，然后我就问他、嗯、然后他就是真的把我当非常就是严重的事情处理。而且他不仅仅是他给我打电话，他认为是那个快递出了问题，是快递丢了你知道吗，然后快递给我打了3个电话，然后后来 快递找到了，然后厂家跟我说他还给我补寄了，我说不用，快递已经找到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出库就是有记录的，把你登记为遗失就是要再给你补一个，就是再送你一个。我就想说、
哦、真是宾至如归。
我想说啊，12块钱让我享受这样的服务，就是比我那家那个卖羊绒衫的那个要好很多。
嗯，真好。
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单价低的可能就是因为是跑量，你知道吗、
哦、
就是可能就是补你一个6块钱对他们来说损失比较小，所以就会对你就是很大方。
哦，确实有可能。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讲的就是我朋友维护自身利益的，我觉得就是很好，因为他是漫长之路，而且自从他走上了跟开发商对抗的这条路以后，他说我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因为要定时，就是他采用熬时间的战术，因为他还要每天去开发商办公室啊，跟人家开会啊，然后并且他因为这个就是像参加了一场政治运动一样，他迅速成为了他们小区业主群的领头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最穷，他说最穷的人大概就是时间最有空。然后他就迅速的成为领头羊，他说成为领头羊以后他就要组织大家开会啊，然后要去跟开发商那里去那个协商啊什么的，他说我不得不早起早睡，连我熬夜的毛病都改好了，整个身体都变好了，因为他说我早上起来还跑步，他说吵架非常耗费体力，他还说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他整个人生面貌都不一样了。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他的前因后果哈，他就是因为他买的是一个豪宅，虽然他是里面最穷的，但是他那房子依然很贵，因为他那个小区里面住了很多那大明星那种豪宅，但是呢有一天物业和开发商联合告诉他们说我们小区要变成开放式了，就是要把大门拆掉，就是变成了一个公园。他说第一，在购房合同里面我们约定的是没有，就是不可以这样的，你突然告诉我你要改这是不行的，你不能说改就改，而且他说上午通知下午5点就要来拆门了
哦。
然后他说第二个，那以后我们还交物业费吗？我们交的物业费是来供养这个大家都可以进来的花园吗？这不是很不合理吗？因为这一点就是跟那个开发商那讨论，然后开发商说这是国家政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所有的小区都要变成那种无门的，然后并且给他说他们很多案例在美国比弗利山庄也没有小区，大家都是开放式的。就这点把他们彻底激怒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说天哪，你用比弗利美国的事情跟我们讲这个，就是他们一听就是在胡扯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吵得很凶，然后他就是给我们总结了一些小小的经验，他就是说后来他就是发展到把他老家接了2个就是像大姨大妈这样的亲戚全部就是接来，因为他们开发商就开会的地方就在那个楼盘的上面，他说一旦有人要进来要买房啊，然后他安排了他大姨在那个卖房的呢，安排了他妈在他们小区的大堂，一有人进来看房他立刻跟他说不要买，我们的小区完蛋了。然后就把物业和开发商就是因为他说我也没有威胁的口气，他说我用一个过来人住在这里的人跟别人交流经验，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你没有办法阻止我跟另外一个跟你们无关的人讲话吧，我这个也不违法吧，然后他说这个是方法之一，然后就弄得物业非常的头疼，他说第二个千万不要说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话，这样很容易被我们的警察带走，因为你千万不能说我要杀了你这种话，他说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我被你们搞得头好痛，我被你们搞得就是抑郁症快犯了，我被你们搞得就是晚上睡也睡不着，因为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我的小区变成了开放式的以后我的房价就会跌，我的房价就差不多一个平米跌1-2万的话我可能就要损失几百万，这个就让我夜不能寐。我精神恍惚，我觉得我马上就要昏倒在或者就是死在你们那个，伤害自己是可以的，因为这样不会被抓。他就说 tips 就是千万不要说是危害公共安全，以及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这种话就不行，这样立刻会被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给抓走。
哦，
对，但是你要说我要死了没有关系，或者是说我准备死了也没有关系，或者说我要在你们这吊死也不要紧，因为你属于危害自己。
嗯，
这样子的话，在执法层面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哦。好
好有经验，对不
对,
对，
就是很脚踏实地的一些智慧。
非常，我觉得非常有用，
就是找家里的阿姨找家里的长辈然后来进行一些你不要买的这些、
啊、
哇真的好有想法，就是感觉特别生存智慧。
对，他还有很多那种，他说他当时就是说就是跟物业说是你毁了我对人世的希望，我要留下遗书让大家都来看看你们是怎么骗我的，把我逼上了绝路。然后当时但是开发商很强势，开发商当时就是吓唬他，就说你们要出去想要告我们是没有那个的，他说如果你们就是比方说如果你们是党员我们就会去纪委举报你们闹事， 他说你们是开公司的，我就到税务局举报去查你们，就是他们开发商这么跟他说的。然后然后我朋友就是非常牛逼的，他就说呵呵，那我死了阎王会来找你。就是用种种方法跟开发商和物业，因为开发商物业是一起的嘛，然后最后他们就是维权成功。
但是那个开发商的说法确实是违法的是吗？到底有没有政策这一说呢？
是这样子的，就算有这个政策，开发商你要赔偿，因为你的确实是违规、
哦、
合同是违规的，你赔偿就是你可以同时执行国家政策，但你要对你的用户进行赔偿。
哦，那他们最后是赔了吗？
是赔了。
哦，这样子、
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啊，就是一个怎么讲的，人人在生活中就是你会因为这些事真的会改变你的人生。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就是变成我们群里面非常热心教，就是每次大家发生的这种不公平的事件，他就是会教大家如何最有效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他已经是一个公司老总了，他上次在小红书也是，他跟我说他在小红书收了什么什么不公平待遇，他就说维权小红书人没有理他，他甚至找到了小红书，因为他们就是那种科技公司之间嘛，他找小红书 CEO 说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公司政策，不是说我老板大手一挥就能给你解决的。他就说即使是我认识他们 CEO， 我维权还是要从客服做起，就是一层层的往上投诉上去。
哎，好吧，
嗯，反正总之就是大家经常看见各个明星也是在维权呢、啊、像是我记得是谁啊，就是不是装修房子也是被骗呢、啊、一个体育明星我忘了谁了，他在综艺上说他反正装修房子也被坑啊，也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大家就是不管你是谁，你都有可能在生活中被坑，然后你就必须时时刻刻做一个就是比较警惕的人，要不然你就做一个吃亏上当算了。
说到吃亏上当算了，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这次话题征集的时候涌现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群体，叫做窝囊族。我真的被大家笑死了，因为我们不是征集大家怎么反抗嘛，然后就有一个朋友他说对不起我一般不反抗，看到这个话题我汗流浃背了。然后就以他为首形成了一个窝囊族集合，然后就很多回复非常好笑，然后就说删了吧我有点破防了。然后还有别的朋友说窝囊族加一，还有朋友说我也是，我只敢脸上很臭，实际上该做什么还是做了。然后还有人说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半夜被窝哭泣，窝囊族上大分。还有人说一怒之下怒了一下，第二天吊死在对方家门口。然后非常好笑，虽然说窝囊族这个话好像不是很好听啊，但是我就觉得、嗯、我们窝囊族还是挺幽默的。
窝囊族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知道自己窝囊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我最近在听我朋友讲他跟他们学校产生了一些矛盾的事情，是一个那个法国人学校，他的小孩，他送他的小孩去法国人学校读书，因为他的小孩是外籍，他老公外籍，然后结果小朋友在下课，他们大概是下午两点钟下课以后呢，小孩要上兴趣班，但是他们那个兴趣班的老师也是学校请来的，但是就不算在那个正式上课的课时，以及每个小孩都会去不同的兴趣班。结果他的小孩在那个兴趣班上就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就是他们玩那个手工啊，就那个热的那个胶枪的那个热，那个胶滴到了小孩的腿上，就是小孩被烫伤了。而且那个老师大概是完全没有这种急救经验，就是他很怕就是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不就是会比方说他会被辞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问题很大，然后他都不敢带着小孩去校医院包扎，一直到等到这节课上完，等到我朋友去接小孩的时候，才这个老师才跟他说这个事情，然后他当然就是马上送小孩去医院啊什么什么这件事情。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要把那个学校就是投诉到死吗？就是听上去就是非常的愤怒，就是因为他又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欺负小孩不会讲，
嗯，
对吧，因为小孩现在才上小学三年级，你不就是欺负小孩吗？我当时就听得非常愤怒。然后后来他就是说，因为他就是一个窝囊族的那种成员，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讲，他说尤其是那个老师跟他讲的时候就是也很害怕，一副就是工作要丢了要完蛋了那种样子，他就是导致他的灵魂又受到了那个挣扎。然后结果他就跟他的那个儿子同学的家长讲了，然后那个法国人听了就受不了了，那个法国人立刻就是学校投诉，然后他就说我真的畏畏缩缩的躲在法国人的背后，就靠法国人替我跟学校，真的，我说你真的很没有骨气，你这很丢我们中国人的脸，你知道吗？立刻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我说小孩会很伤心哎，妈妈没有出来保护我，我就大骂他，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像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一样冲出去？然后导致于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被我大骂，然后他就说，可是法国人有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就说你要永远靠法国人这样吗？嗯， 但他就是一个窝囊组的成员。
嗯，那个就有很多朋友这样讲啊，说我有个朋友是维权达人，自从和他在一起以后，我出门吃到难吃的饭，括号完全就是厨师想把我吃吐的程度，和里面有头发啥的全部通通退掉噜，海绵宝宝站起来噜。
依靠朋友
对，很好笑。然后就有很多人说是的，我也是依靠朋友的人。还有人说我们家除了我全都不窝囊，然后我一个窝囊组就在我们家里被保护的很好，什么什么的，就很好笑。维权全靠朋友。
嗯，我那天跟我妹坐那个出租车啊，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那大妈男的，然后因为我们在就是鼓励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离婚的事情，然后那个司机就是听得很不满，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他从后视镜里不停地瞪我们，你知道吗？其实你是看得见的。然后结果我越说越热，然后我就说这个师傅开空调，然后他就不理我。你想出租车有多大的空间，他这句话能听不见吗？然后我又说师傅开空调，我已经讲成这样了他还不理我，我连喊了四遍，他终于就是被我逼到就是觉得再不回答我我可能还会一直喊下去的那种。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跟我说话呀，我刚才听到才假模假样的就是把空调开。然后我妹就跟我说天哪你居然讲了四遍，她说要是我讲一遍她不理我，我就默默的忍到就是下车就算了。因为我后面越喊我的声音越高，我就要吼起来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就是很受不了，我觉得出租车有多大，请问你听不见吗？我叫你开空调，我说师傅开空调，你还觉得我是在跟我妹讲话吗？我讲了四遍不可能听不见了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怎么办呢，就是你身边有窝囊组的人，就是害到我们这种小窝囊的人就是必须要挺身就站起来，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叫大吵大嚷的人。
嗯，而且我感觉这也是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我们学校门口买了一个内衣，就是很贵，非常贵，300多块钱，作为学生来说的话那时候是很贵的嘛。
嗯，
然后以至于我买完了之后我就想哎呀好像买太贵了，然后有点后悔。刚出门因为票据什么的都还在嘛，其实按道理是可以退的。嗯，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占据了我本月生活费太多钱了，我好像不应该买这个东西。嗯，然后我就想回去退掉，而且当时我是买了很多件，只是这一件最贵的，也不说要全部退掉，但人家就不肯给我退嘛，又看我就是一个唯唯诺诺小女孩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唉，不给我退那没有办法了，那我就灰溜的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讲了一个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就走跟我走。
真不错，
他就是一个勇猛的铁蹄你知道吗？就是放在现在就是会大家说就是会去救火的那种女的。嗯，然后他就带着我就是走到了那一店里面开始大吵，然后吵到最后就是人家就是给我退了。
真不错，人类真的很需要铁蹄。
对，然后我整个过程我就是像一个鹌鹑一样躲在我朋友的身后。
嗯，真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感觉我也是跟你一样。嗯，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成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吃那个麻辣烫，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男的就是摸了我的屁股，然后就是那种像那个就是大家都坐在一起那种麻辣烫那种大的摊子那种。嗯，然后我就是啊，我只敢这样那个，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小，大概大学大四的时候吧，然后他就会立刻就是抄起板凳要砸人的那种女的。嗯，然后就是在他的就是带领下我才成长起来。
对，我也是，我那一次就是躲在我朋友的背后之后我感觉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就想天哪，我们是同龄人，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就是硬起来，为什么我就如此的就是怂。然后后面就是通过一些小小的实践，一次一次的建立起怎么讲，就是一次次的给自己建立起了信心。
嗯，真不错。
感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小的时候就是脸皮薄嘛。比如说以前你在小卖部或者超市没有看价格拿到了一个雪糕，然后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天哪15块钱一个，
就是被刺客了。
对，然后小的时候可能说不出哎呀太贵了我不想要这种话，可能就是会咬咬牙买下来。
嗯，
但是现在就是经过了岁月的磨砺，脸皮越来越厚之后就说啊这么贵啊不要了。
对啊，就会说天哪这怎么买得起，
就讲这种话。对，就很自然的讲这种话。还有比如说你去逛街啊什么的，现在就能很自然的说啊这个太贵了我不考虑。
嗯，
就说得出来。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营业员态度好一点，以前的营业员态度就是还要恶劣，就是那种买不起别看呐，买不起你来干嘛。然后就会这样。然后我还碰到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就不算闺蜜是朋友吧，一个女生的朋友。嗯，就是跟她一起去逛街，然后我们翻到一件 T 恤她要卖2000多，然后我们想说，哦，天哪，你甚至不是在什么 LV 的专柜，你就是在路边那种买手店，你一件 T 恤卖2000块真的很贵耶。我们就讲了一遍，就是讲说天哪 T 恤卖2000也太贵了吧。然后那个营业员就是发出了经典的台词，就是 嫌贵就不要进来这种店啊。然后我们朋友就立刻就说那你也不是在当服务员，然后进行了一些针锋相对的争吵。然后哦，我想说天哪，原来还可以这样回啊，偷偷的学会了这一句话。啊，人生就是这样成长的。
这次大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可以通过应用场景就是大致的分几个类，有一类叫做学校类，就大家学生时代发生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职场中的，还有呢就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是那种消费，你作为消费者的，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算是跟公权力打交道的时候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数量最多的还是做消费者的吧。
物业算消费者吗？
物业算，
它是一个很模糊的意思。
因为物业按理说它是给你服务的。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算，
但是它又有一些管理功能。
我们交一些物业费应该也算是。
按理说你是它的消费者了。
好的，我们就把它归到消费者吧。
嗯，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朋友，就是我的互关好友，他就说他的反抗就是我认为北美的小费制度就是一种不公，因此他自己个人制定了小费给付的标准，以北京普通饭店的服务水准为初始值5%，就是如果是北京普通的那个在北美的话他就付5%，然后呢是服务表现增加，比方说上学很积极加1%，上菜慢减1%，美味加1%不等，他心里有就是非常详细的那个价格表。他说并且在结账时直面压力，在 POS 机上进行反腐的操作，试行后因为那个北美的普遍的那个小费是15%嘛，然后他就说经我的计算他现在普遍付的是7%，他说但是3周以后因为就是压力实在过大，就是这个计划就夭折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肯定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北美或者是欧美国家生活的哈。诶，欧美好像那个小费制度没有那么，没有
欧洲没有这么那个，
对，欧洲是你法国比较严重一点，法国比较严重。
哦，这样子。
嗯，法国会
默认高一些是吗？
不是，法国就是默认你会给。
哦，
然后意大利也会，但是意大利就是那种比美国要热情很多，意大利就是比方说会强行帮你搬行李这样子问你要小费，就有点像我们那个
景区吗？
对，我们中国就是在那个火车站不是有些小红帽会突然冲出来帮你抢，你因为你还以为自己遭到了抢劫那样子。我在意大利火车站就是我以为就有人要抢我箱子，结果我就是追过去的时候发现他把我箱子拎上了火车，然后问你要钱，我想说没有人要你帮我拿呀。但意大利人是这种哈，但法国人就是那种帮你把行李，就是酒店呢帮你用行李车把酒店就是放到你房间，然后在门口看着你。
哦，
以这种方式，但是如果你硬说 thank you 把门关了他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他就一直这样看着你，就是意思就是问你要小费。但是美国真的非常的那个，美国就是你不给他会给你脸色看。
哦，
美国非常严重。然后如果你低于一个数字，就是他们的那个数字的话，老板会跟你说你给少了。对，美国人真的非常的那个。然后我每次去那个计算，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披萨店你有什么服务啊，请问你没有任何服务，为什么要给小费呢？因为小费是给予你的服务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就会给的低，然后披萨店的人也会给你脸色。就是美国的，就是北美的那个小费就是有点，我觉得有点发疯。尤其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人，就是你更不习惯给小费。因为我们默认为我们付的钱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你的服务，就比方说你一盘菜你可能卖100块钱一盘红烧肉，我们认为这个100块里面是包含了你的服务费，包含了税，包含了这个成本啊，所有的价格，所以你再要付服务费的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非常的不习惯。然后尤其是你买个麦当劳他可能都要你那个付你的时候，你更会气，你说请问你给了我什么服务，我都没有在你这里吃，我可能都要拿走，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那个。但是最近就是北美的这个消费制度越来越就是提高，原来是12好像是每个州不一样，它是按的那个每个州不一样，然后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付的好像是13%，现在好像基本上都卷到了15%，然后大家就是在疯狂的，就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抗议这件事。我最近那个直播连线有一个妹妹跟我们讲了一个她在那个北美读书的一个遭受到性骚扰的故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她怎么样反抗，因为骚扰他的是他的同学，是一个韩国男的，然后呢这个韩国男的表现得非常的让他不舒适，他已经跟这个男的就是明确说包括就是不要再跟我讲话也不要靠近我了，然后呢那个男的根本不听，你知道就是东亚男还是处于那种欲擒故纵的，是不是就是还处于那种状态，包括他每天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嘛，然后他们每天坐那个公交车去上课的时候，那个男的每次都要坐他身边，他说他已经明显的表现到把他的包放在座位上，就是让这个男的不要坐在这个座位，然后这个男的就会坐在 他前面或者他后面也硬要跟他讲话，他不堪其扰，然后跟他们的学校的那个老师反映过了这个事情，结果他们的老师是一个老白男，那个老白男就是跟他说也许他只是喜欢你啊，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他一开始就是你知道刚刚过去的那种你知道东亚女孩，就是觉得啊，他这样说可能确实是他喜欢我，我不要理他就好了，就是可能是不是我做的不对，他还有一些这样的反省。后来这个韩国男的，然后这个但是这个老白男还是跟那个韩国男的说了，人家就是已经那个希望你不要再去就是骚扰他了，结果那个韩国男的就是当作没有发生继续骚扰他，然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在他们学那个他们班级的大群里就是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就是比他来得早的那些学姐才知道这个事情，就跟他说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他们就在集体里骂那个男的，并且就陪他一起去找那个老白男第二次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才发现那个老白男是违反了规定的，因为他们学校规定任何有学生来投诉性骚扰的事情，老白男一定要往 学校上面报，你这个是必须要报告的，有学生遭受了性骚扰、但是老白男违反了这个规定，并且他还狡辩说，就是他还暗示那个学生说，你希望我把这个事情往上报吗？但我觉得吧，这个事情传出去可能对你不好，但是呢当然还是一切看你啊，你觉得我要往上报吗？但是他这已经违反了规定，因为不管学生的意愿如何，
强制性报，
对，是一定要报的、但是这个白男并没有报，并且还用这种话来就是诱导他，以至于让他还产生了一丝恍惚，说啊，是不是说出去确实就是对我在学校的个人表现啊什么什么会不好，然后结果经过了学姐提醒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直接就是跳过那个白男，再往这个学校报的时候，学校现在已经好像要给这个男的就是那个白男停职、并且给那个韩国男的下了那个就是人身限制令，就是 不允许出现在他多少多少范围之内，也不允许他用任何方式就是跟他接近，比方说短信啊、电话呀、或者是社交网络、都不允许。
天哪，你一个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是多么的重要，你看，
对、
就是、
所以你看这个反抗就是他其实当然对他来说是很痛苦，因为他前面就是遭受了韩国男和老白男联合对他的围剿嘛、但是现在他就是说他已经好很多，但他决定要起诉这个白男，
真不错。他自己很有勇气，而且他的学姐就是你看大家能够形成一个就是抱团那个小集体、来一起反对这种不公平也是很重要，
而且你看对你做出伤害的是会得到惩罚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反抗我们最终要得到的，而不是说好我把我的钱要回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是坏人要得到惩罚。
对，我们需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题目说是反抗不公呢？我们是要公平吗？不是说我们要追回损失嘛，对吧？
对，
啊，
天哪，我们小区的黑社会什么时候才能遭到惩罚？
这朋友也是在国外发生的，他说在英国工作，似乎所有人都默认亚裔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和我一个级别的白女直接把她的活丢给我，我说我做不完，他说让我加班做，我直接掀桌子捅到 manager 那边，聊天记录工作日记明明白白摆在他面前，结果就是白女被一通训斥之后再也不敢和我大小声。
真不错。
真好，那还是会有一些种族主义者的。这朋友说，以前领导总是喜欢晚上九点十点给我发邮件，并短信告知我这个事情很急，明天就要做完给他。我开始也是默默加班到深夜，第二天交给他，后来就真的累了，开始弄到十一二点的时候给他打电话，说有些地方不敢肯定，要领导拍板一下，几次之后他就不找我晚上加班了。有一些很重大的计划，写完提交前需要领导签字，分管这个项目的领导怕承担责任，就一直说出差，临近死线让我去找其他领导签字，人家自然也不敢签，最后我给领导说，您告诉我出差地，我自费高铁去找您签字，或者我去您家找您夫人拿人名章，我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您家，他一个小时后就来上班签字了。我真的觉得职场上的反抗就是假装自己工作很认真并且一根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对，很不错，但是同时你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这朋友说，想起来我朋友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刚进公司有个男的是领导亲戚，纯坏，各种针对她，故意把工作拖到下班才给，导致我朋友只能加班。就这么过了一周，第二周开例会，领导问他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开玩笑的问有没有人欺负你呀，我朋友小手一指，就是他不啦不啦不啦，从此那个男的再也不敢欺负他。
真不错，
我觉得很好，这个就是你有机会讲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讲。
对，
不要觉得就是怕下不来台啊什么什么的。
对，
其实刚刚讲了那么多，朋友们在职场上面就是遇到种种不公就是很受气，有时候你可以反抗，有时候你只能当个窝囊组。确实我们打工就是这样的，白天办公室时间做长了，你还会就是颈椎各种不舒服啊，还有那个什么颈椎反弓啊，什么肩周炎啊，然后压力大还会失眠啊。所以一天里面属于我们自己能放松休息的时间可能就剩下睡觉的那一点点，三分之一，有没有三分之一呢？都不一定有的时间，所以真的很珍贵。如果这点时间都睡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人真的会很崩溃。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压力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对睡眠其实还蛮敏感的，因为有的人就是认床，换了床换了枕头换了那个被单啊什么的就会睡不好。你像我不是前几天出去旅游吗，而且我们的旅游就是非常的疯，我们每一天换一个酒店，因为随着
为什么
因为随着旅程的不一样啊，包括你知道在神农架那两天，因为你去两个不同的景点你就要坐在不同的镇上、
哦、这样子、啊、
否则你第二天就要开很久的车、哦、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每天换酒店、
哦、
然后我每天都睡不好，因为你知道酒店的枕头，尤其是你知道那个神农架底下它是民宿，民宿它不会像那种大酒店一样有统一定制啊，然后那些枕头我就晚上完全睡不了，就睡得我颈椎也痛啊，然后睡到就是因为有的枕头就是那种很薄很薄很软，你一睡就感觉就是你的头穿过了枕头像穿玻璃一样直接就是睡到了床垫，真的我甚至就是半夜起来把那个枕头对折，就是折叠起来这样睡，但这样睡又太高了，你就是完全达不到，我整个在外面睡就崩溃了。我回来第一天睡上了我的那个
记忆面枕，
然后我就有种到家了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你在外面睡不好，它真的非常影响你第二天起来，因为你知道爬山啊或者是 city walk 啊都是非常需要体力的。
嗯，
我今天还在跟我妈说，我说如果我下次旅游带枕头的话会不会太快夸张所以我就在想，好七夕你就是在努力做枕头，那我作为一个忠实的客户，可不可以再给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们以后可不可以做成折叠的让我们这种想带着枕头去旅行的人就是更加实现。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忠实客户对你的小小呼喊
嗯，没错。然后其实我也是一个换枕头很频繁的人，我们家我感觉有十几个枕头吧，
我家也是大家都差不多
对，然后作为一个睡枕头很挑的人，就是我就是那种太高也不行太低也不行。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不是很清楚，因为你要睡太高或者睡太低可能对你的颈椎都不是很好。
嗯，
而且睡觉本来是我们放松休息的时间嘛，但是你那个枕头不对的话就是颈椎会越睡越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不舒服啊，然后有时候会落枕啊。因为他最近这个枕头不是寄给我们体验嘛，
嗯，
然后我就发现他分码了之后就是又变得更好。
天哪，你是什么码？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码。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比了之后比我原来的要大一点。
我那也是
是吧
对，而且很好，就是它就是让你翻滚的那个地方就是有变大。
嗯，对对对、嗯、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枕头分码这个事情呢。
我也是、嗯、而且我看他们的那个介绍啊，就是说这个七夕枕头是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来选择，有的人就是比方说比较高，那他肩就比较宽。
哦，对对对，
那你可能就是要选大一点，它的枕头高度啊就会根据你的肩宽啊就是身高体重的调整。然后我觉得听得好有道理
嗯，
因为原来你没有想到过这件事，因为大家买枕头就是没有想到说枕头会分 size 对不对？
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高一点啊，或者就是肩膀宽一点厚一点啊，你侧睡的时候那个高度也不一样啊，
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就很爱在床上阅读，
对，
在床上读书，尤其是那种侧睡啊。你知道我原来爱睡那个鸭绒枕、鹅绒枕，就是那个枕头听起来就是很像那种公主睡的，但是如果你要看书的话非常不合适，因为你头躺进去它那个鹅绒枕会在你脸边上翘起来，这样就会把你看的书挡掉一半然后你不知道怎么睡姿，你就只能就是仰躺，你要侧看就是完全不行、嗯、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侧压的时候啊，如果枕头很硬的话还会把你脸上的肉挤起来挡住你的眼睛我各种枕头都试过所以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完美的枕头真的非常的难。而且我妹就说她也是要一直侧躺，因为为什么？因为她是要顾小孩，就是要哄小孩睡觉，然后小孩就是大概只能在你的一边，因为你不能就是因为自己要侧身把小孩翻来翻去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就只能睡侧边。然后他睡侧边就是一直睡一边的话，他就是说他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睡小孩压到的那边的那个法令纹会比这边要重、欸、我想说天哪，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就是生育小孩，我没想到小孩还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伤害、嗯、然后他那天就是说他也要买七夕的，他就是看到那个七夕枕说是对淡化法令纹，就是这个超吸引他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人会因为就是单睡侧边会睡出法令纹或者把法令纹加重这件事。哇，他也有深深的震撼到我，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在做医美的人是不是听不得法令纹这几个字的
人类真的好脆弱哦，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影响到你啊 然后其实它这个枕头就是有一个分区的设置，一个是它中间是一个软枕面，仰睡的时候它就是从颈部到头都是给你有那种包裹的感觉吧，因为我仰卧就是睡得比较踏实的时候，就是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颈椎那一块完全就是跟它嵌合。然后侧睡的话，因为它那个软硬适中，就会减少挤压，就能改善你妹刚刚说的那个挤到法令纹的那个问题。
对，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枕头里面是有一个硬支撑条，侧睡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撑住，避免让你的肩膀内扣，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一个问题。
哦，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软它会肩膀内扣。哦，
嗯，因为折到了吗？
对，
因为那个，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我就想，哦，肩膀内扣还跟我睡觉有关系好吧，所以就是这个枕头就是头颈肩都有注意到，让我们更容易获得深度睡眠。
那我很喜欢他们现在新的那个枕套，因为睡的就是很舒服。它的枕套呢就是亚马逊木浆纤维融合棉花制成，怪不得那么软，然后还加了，哦，它加了玻尿酸。天哪，玻尿酸是可以添加到枕套上，这我是第一次知道。所以它质感摸的就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又很滑，而且我感觉睡上去因为它很光滑，所以它冰冰的，所以我觉得，
哦，对对 对，
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在就是这个天气，尤其是现在五月嘛，
开始转热了，
越来越热，
嗯，
就会更加舒服。
对，然后因为我和燕其实我们两个都睡了这枕头好几年嘛，尤其是我们家猫小猫因为之前生病什么的，它不舒服它就是会乱尿，然后就是经常把我的枕头就是尿到没有办法再用，然后我又舍不得，我就会不停的回购然后要么就是给我自己买要么就是送别人，总之就是就导致我们家有好多个七夕的枕头。就是
你们家是一人一个，小猫也一人一个，相当于
对，是的，哇，真的，真的可能做到了，就是家庭成员人手一个
吧
嗯，
小猫是你们家的最佳销售销冠，
当然给猫朋友推荐了，也给人朋友推荐了，然后所以就是有颈椎不好或者睡不好的朋友，就是可能会跟他们建议一下，要不要试一下？还有他们家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有一个30天试睡，你要是不满意的话就可以退，试错成本还是蛮低的，也不怕又买了不合适会闲置什么的。
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试睡，因为就是枕头这个东西你就是要睡，你不能说哦我躺上去很舒服，就是你的感觉是错误的。因为我之前试枕头就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巨贵的枕头，然后是那个世界知名品牌，好几千呢，我当时我就是买回来以后我想说这么贵的枕头我不可能睡不好，就是有一种贵的东西它应该帮我想好了的你知道吗，而且我当时买回来以后我就躺了一下确实很舒服，然后第一天很舒服但第三天就不行了。
哦，
对，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没有那么长哈，就基本上枕头都会有一个，比方说试睡7天啊，试睡什么的，但是试睡30天我真的觉得很体贴，因为你可能第一天真的试不出来。
哦，嗯，对。然后这一次七夕给大家的活动优惠比店铺活动要大很多，普通款的话原价499，听众价是299，一般人选这款就可以，如果身材比较高大又爱翻身的呢就可以选升级款，原价599，听众价399。我们现在睡的就是升级款，我觉得虽然是贵100块，但是可以选到定制的尺码更适合你的颈椎的话那其实还可以，因为一个枕头毕竟还是至少要睡2-3年吧，
对，
也不会说一睡就坏，然后所以折算下来几毛钱一天那还是蛮划算的。然后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这个枕套可以手洗，但是枕芯不可以机洗，因为这个材质是慢回弹记忆棉，保养方法就是放阴凉处通风晾晒就可以，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的枕头被小猫尿了之后就是那边没有办法机洗然后你放在那里也会坏，所以我导致我必须不停的买。
有需要的呢可以直接去 show notes 就有大额的优惠券领取，也可以去七夕旗舰店报暗号燕外之意领取专属的优惠。
回到我们本期的话题，就继续讲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反抗一些大大小小的不公平。这朋友他讲的是发生在家庭中的耶，他说刚嫁给我老公不久的时候，他家有个姑姑来家里吃饭，吃完饭大声对我说让我去添饭去洗碗啥的，颐指气使的，我直直的看着他说不去，心里想如果婆家的人有一个敢出声帮他数落我这日子就别过了，结果饭桌上一个人都没出声，括号我公婆都是性格很好的人，于是那个姑姑摸摸鼻子不出声了，后来遇到了再也没有大声指使过我。
这个朋友他就说，物业伪造了签名同意书，把业主们的公共空间租给别人开超市盈利。我已经投诉了一圈了，房管局、物业科，目前政府部门督促物业和业主们重新协商，但就是不提拆除违建的超市，和稀泥式执法。下一步打算是找到每一个业主成立业委会，不过每家每户的联系方式很难搞到，物业也在为难我。哦，这又是一个正在反抗的一个朋友，希望你就是成功。我们小区就是这种东西已经走过好几次流程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希望你能成功，让我看到一次希望。
这个朋友，哇，我觉得有一个大类叫做快递。很多人讲，哎，这个朋友他说，我去年刚搬家去了一个老小区，快递员根本不通知，直接把快递丢菜鸟驿站或者蜂巢。我打电话沟通说我的诉求是送上门，因为我平时下班晚回到家，菜鸟驿站一般关门了，我根本拿不到快递。结果快递员理直气壮地和我说，别想了，送上门根本不可能，这一片都不会给你送上门，给我气得火冒三丈。然后我就反手投诉，并且把我的菜鸟果果和蜂巢柜寄存服务全关了，让他们根本入不了库放进去。结果就是蜂巢的确放不了，但是菜鸟驿站我只是把我手机号码的服务关了，快递员联合菜鸟驿站的老板给我弄了个虚拟手机号继续丢里面。啊、哦，你看，哇，真经典。然后我大发疯，和快递公司、菜鸟果果的客服以及菜鸟驿站老板据理力争，一个月大概打了30个电话吧。最后的结局是菜鸟驿站的老板服了，他说快递员还是会把快递放驿站，但驿站工作人员会给我送上门。
你知道我是很后面，大概是近两年我才知道有很多地方是不送上门的，大家都要去菜鸟驿站，就是像一个寄存处一样的去取的。可能是我们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就是享受这种送上门的服务，觉得是理所当然。并且我姨妈跟我说，因为我有时候会给我姨妈就是送一些东西给她嘛，她就有的时候跟我说，啊，这个东西太大了，我要从菜鸟驿站搬回来很难搬啊什么的。我就说为什么你要自己搬，不都是那个快递员送到门口吗？她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送到门口。然后我就想说，这种事情难道没有，就是没有规定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吗？就是它有一个明确规定，是我们服务，就比方说我购买的快递服务就是送到菜鸟驿站的，还是说明明我购买的服务是送到快递，就是送到家门口，但是它不拒不执行呢？我每次都很想搞清楚这件事，但我认为快递就是一门对门吧。
对，就是按理说快递就是门对门，因为你去投诉的选项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快递员没有经过你同意放在了什么什么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选项的，这就是一个可以供你投诉的东西。因为你付的邮费，不管是你付的也好还是卖家付的也好，卖家付的就是从你的商品的这个钱里面出的嘛，最后留的地址是你家门口啊。那按理说这个服务，快递提供的服务就应该是从仓库到你家门口才对
啊，
这才对啊。
而且你知道还有的更离谱的是什么吗？因为我有一天叫我舅舅给我寄那个核桃给我吃，然后我舅舅要跟我说，好，我下午去快递站点给你寄。我说快递站点你不用，因为我舅舅家住比较高嘛，而且他年纪很大了。我说快递是上门取快递啊，因为你付的快递费就是他要上门取啊。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去上门取的，一定要你自己拿到快递点。
天哪，好像就是
我觉得就是
很古早的，就是邮政寄大包裹的那种方式。
对对对对，而且我会觉得他们就是欺负人。
对，我觉得就是欺负人啊，
就是要有像这位朋友一样的精神，就是打到你服为止。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投诉，就是这个快递公司以及这个菜鸟驿站，你就可以去邮政投诉。
对对对，邮政是接这个投诉的。然后这个朋友他讲的也是，他说我大战学校菜鸟驿站，因为对方认为我是学生，所以不在意我的丢件，丢件了也不给我找，态度还很恶劣。结果我直接投诉邮政总局，于是每每得到老板打电话道歉，高额赔付（括号因为我不撤诉，他这边快递点会被撤销）。
哦，
你看，就是这件事情还是有后果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要开始尽力维权，不要觉得就这样算了。因为大多数人，像我舅舅那个，我就跟我舅舅说过，我说你就要他送过来啊，你就强烈要求啊，要不然你就投诉他呀。然后你知道，我舅舅作为一个善良的老好人，就算了算了。他说我现在还能走得动，我自己去拿一下也没关系，就当锻炼一下，就是还要自己安慰自己。
哎，我妈也是，就是我一直为我妈对这件事情的屈服感到很生气，
对吧？
对，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她的行为，我只能管我自己这边。因为我们那边也是有那个快递柜，之前经常不经过你同意就放到蜂巢里面，然后我就把蜂巢的服务给关了，然后又有了虚拟号。就是她刚说那个事情是我是经历过的，但虚拟号因为还好的是蜂巢还可以禁掉虚拟号，就是淘宝给你生成的那个虚拟号，那个也可以禁，你只要去那个公众号找蜂巢的客服就可以，我就这么做。 作的，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给你投进去，除非他输错了你的手机号，那也不是你的责任，而是快递员的责任。总之这样了之后，就是快递员是会给你送到家门口的。而且我后来有一次刚好碰到快递员就是投件，然后我就发现基本上他们的工作流程是每天早上先把没有任何意见的，就是沉默的用户们投到那个快递柜里面，如果你就是硬着我就是要你给我送上门的，然后就是投不了的，然后他们就会小车开起来就单独送。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小区里面还是有一大批像我一样的人，就是大家在坚持说你应该给我送到家门口，因为能看到他们在送嘛。
而且我经常会接到菜鸟的那个回访电话，就是他会问你菜鸟驿站的东西是你自己去拿的还是快递员给你送上门的。我觉得他们是有监督机制在的。我经常会接到这种就是回访电话，因为我们这边我看到很多快递它是放在菜鸟驿站的，然后会有人从菜鸟驿站给我送到就是家门口来。因为你经常看到那个就是物流信息啊，它就会显示已经到了那个驿站了，然后大概可能过第二天什么再给你送上来。
对，
其实是有这样的，可是还是人家还是会送啊。我不知道就其他城市是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吗？因为如果你接到了这样电话，你一定会说是我自己去取的呀，就没有人管是不是？
我不知道，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再规范一点吧。而且说到快递这个东西，确实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快递的配送服务是很廉价的，就跟我们中国的各行各业，就是所有吧配送服务都是，就是你站在一个劳动者的角度来说，我确实觉得这里面太辛苦了。那我愿意为此多付费，但是你的，我不觉得这个服务理当，好像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打这个折扣的。我也可以接受慢一点，但是麻烦你给我送到我家。
对，我认为就是提高价钱或者是说维护骑手的利益，我非常的支持，但我不认为这个应该变成我们和骑手之间的，
对，
我们和快递员之间这种你不送上来我就要弄死你，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错。
这个也是刚刚那个朋友哈，就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今年过年家里人买了个手机，快递员说我家那个地方在两个快递点交界处，双方都不管，所以不送货。你看他遇到事情我都觉得很荒谬。然后我直接找快递客服吵架，自己打了个车去快递中转站取货，然后后面开发票让快递客服找公司报销，拿到了就是他打车的那个钱。他说这么操作之前完全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操作，只是很不爽所以就这么莽了，以及快过年了他们要关门，大概就是也有助于这件事情就是快速的解决了吧。
但是这个经常也还是会陷入像我们刚刚那种灵魂的挣扎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有好几次都丢件了嘛，然后丢件你肯定就会找嘛，因为我原来就是打给快递员，然后快递员就是帮我找，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然后我就很生气，我想说你已经三四天了，你就是找没找到你要跟我讲啊，你不能跟我一直说再找啊，因为我这边要跟那个商家我要不要确认收货啊什么的，我就直接打给他们的站点，或者是打给比方说他们，比方说每个快递不是有个9955什么的那种，
对对对，
开的我就直接打到那里，然后后来那个快递员跟我说如果我打到那里就会扣他们的钱。
对，
然后我就觉得、打工人就是快递员已经很辛苦了，我又不想要他们就是被罚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出于那种你要不然自己就是损，我就每天又处于这种又很痛苦的状态，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身为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我们个人要背上这种道德的枷锁呢？这本来不是我们的错呀，对不对？
我之前碰到这种丢件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我的花丢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帮我找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找不到之后他就问说姐你那个花多少钱，然后我说我就买了一个雪柳枝大概就10来块钱吧，我说很便宜的，然后他说、太好了我马上赔给你，然后他说你千万不要打那个电话，打了那个电话会，我忘记他具体说了多少数了，反正就是扣很多，大概几百块吧、
所以我就、我现在我都不打那个，我现在都是直接跟快递员说，
对，我也是，就是
因为我有一件 T 恤刚丢，然后大概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后来就找不到，我就说那就算了，因为他也说姐我赔给你吧，我就说、算了你，因为我有的时候早上8点钟出门，快递员已经来送货了，说明他要比我们更早，要先去公司，要先装货，然后再开车过来，就是那个过程，就是你知道，当你8点钟去上班的时候，你已经是行尸走肉了，然后你看见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劳动，你那种劳动者之间的那个痛苦就是在共鸣，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将他再赔付，因为他投一个件也赚不了 几块钱、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们每天就是因为自己是劳动者所以懂劳动者的痛苦，但是一方面又想说天哪我就要这样默默吃亏了。
对，那我受的委屈谁来管呢？
真的很痛苦哎！
你看你刚刚那就是又是一种窝囊组发言了吧。
那我能理解了。
然后这朋友他讲的是话费，他说还有是和移动和联通吵架，还有是和移动还是联通吵架，给我随意扣费，隐藏条款扣了我100多， 反正对于学生仔还蛮多钱的。然后也是客服踢皮球，说这个他们也没办法，要去营业厅。营业厅说他也没办法。然后我就谁也不找，直接工信部投诉。过两天乱扣的钱就给我送回来了。
我觉得跟那个移动和联通，我本人也是就是要不停的打电话。我原来有一次就是手机被偷了，手机被偷了以后，我不知道那小偷是发什么疯，可能就是发现我那个手机不怎么值钱嘛，然后就在我的手机上订了无数，就是花钱订了很多东西，开通了很多服务、就是故意可能就是在折磨我吧，就是用那个手机开通了很多。然后我就打电话，我那时候还是联通的手机号，我就跟联通就是不停的说，联通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就确实是你开，就是你的手机就是默认开通的、什么什么，跟我说那个很多，我就说那我就要投诉你，我会不停的打这个电话，然后如果你不能处理就找你的上级，你的经理，然后我要求你立刻就是一天一个工作日之内给我回话。他说我们要三个工作日，我说三个工作日他如果继续开通了那个费用你能帮我承担吗？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道理，讲到就是跟他打电话，讲到他后来就是说，而且我叫他当晚就把这个服务停止。但是我手机被偷是晚上十点多，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回到家才发现大概快零点了，他就说现在就是夜晚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停那个。我说为什么没有，就是这个东西你帮我关服务，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需要什么人工啊，就是那种特别比方说你要跑去仓库这种东西啊。经过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最后他同意立刻现在把所有的服务关闭，并且把它定的，因为你定了就已经开始交钱了嘛，把那些钱全部退给我，然后还要赔偿我的钱。就是他当然也很耗费你的心力，你要不停的跟他吵，因为你想说啊、那就算了吧，那你就这算了。
哎有些时候就是很烦的，你就会想哎，这个钱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痛苦的情绪吗？但是又会觉得我要是吃这个瘪，我就是我今天还是人吗？
对，你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种算是餐厅系列，就这朋友说有次吃一个网红火锅，老板说十一点打烊，我们十点到的，然后上的菜里有根钢丝球，然后我跟老板讲了，老板说给我打五折，我说不用了，下次注意就好。结果我们吃到11:03，老板超级凶过来说我们打烊了赶紧走，我们当时已经在收拾了，我就很委屈，觉得我没跟你计较，你也别跟我计较几分钟啊，我说我马上走，老板说搞快点搞快点，语气就很差，我一下就哭了，而且很气，又跟老板理论，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说谁让你刚才不同意五折的，给我气炸了，出门就投诉了12315，他们停业了3天。然后关于这个在食品里面吃到异物这一个，我就看到我评论里面有个朋友，他大概讲了也是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他是维权大成功的，然后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说食品吃出异物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进行赔偿。所以刚刚那个例子里面餐厅老板说打五折，其实就算你同意这个方案你还是亏的，因为按照法律的话其实他应该要赔更多吧，而不是说只要菜品半价就可以了吧。
他是什么样就要赔付，有异物是吧？
对，吃出异物，食品安全法规定的。
天哪，我就想到那个会走上来就是把那个蟑螂吃掉说这只是个豆豉的那个立刻笑一只鸡然后我感觉哦，这真的就是
好吧，
老板走过来把那个铁丝吞进去你就是没有办法吧
这朋友讲的也是在餐厅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去吃本地非常有名的一家馄饨店，在门口付完钱后需要自己再去现煮馄饨的地方排队拿馄饨，付钱到取馄饨是沿着一个很长的台面往前走，馄饨碗会很烫，每个人都会拿个托盘去端馄饨，每个人取了托盘都会提前放在台面上，相当于用托盘继续排个队，前面走掉一个人大家就推着自己的托盘往前走一位。我前面有个大爷没有拿托盘，当时我还想这位大爷好勇，不过想想我爸在家就经常徒手拎滚烫的砂锅，就觉得这种中年人好像都不太怕烫，所以估计他不需要托盘这种有损他形象的东西。等我跟着大爷走到最后的窗口，发现大爷在取到馄饨后直接很自然地把他的馄饨放到了我推了一路的托盘里，我立刻朝他翻了个白眼并冲他说这是我拿的盘子，大爷说怎么什么你的盘子我的盘子，我回答道你自己不拿盘子凭什么用我盘子，
真不错。
可能因为我声音过分理直气壮，周围人都在看，大爷抹不下面子就端起馄饨放在了我后面一个妹子的托盘里，还问我我不用你的行了吧，后面的妹子没敢作声，我继续道那是别人自己拿的盘子， 大爷恼羞成怒，觉得拿别人盘子了确实理亏，但按我说的自己再去拿盘子又非常丢人。最后他一气之下真的徒手端起了满满一碗刚从锅里出来滚烫到100度的馄饨，括号还是陶瓷碗，巨烫，甚至因为老板过于实惠，汤超满，摇摇晃晃还洒到手上了很多。这个大爷就这么端着走了，可能这就是中年男人滚烫的人生吧。
他好会描述哦，而且这个妹很勇哎。
对，就是他这故事实在太幽默了，我看了哈哈大笑。
因为有很多这种恼羞成怒的那种中老年男子，就是会要想打人呢、啊。
嗯，对对对，
嗯，大家还是注意点。不过不要忘记你手上有滚烫的馄饨，如果他试图伤害你，你可以把馄饨作为你的武器抛出去。哇，这个朋友也很勇，跟那个有的拼，我觉得真的很不错。他说初中的时候，老师是个年轻的很爱打人的男老师，有一次他号召全班同学孤立一个有些调皮的男生，把他叫到讲台上，让男生自己打自己嘴巴，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地问有没有人想要跟他做同桌啊，大家都不敢说话，老师就得意洋洋地说，看吧，你看都没有人想要和你一桌。我就想到我不能当沉默的大多数，我不要做沉默的施暴者，于是我就弱弱地举起了自己的手，我说我愿意和他一桌。老师当时反应记不住了，但是一直到毕业都没有给我好脸色。这个事情原本已经忘了，结果这个同学十几年后辗转找到了我的微信，特地来感谢我当时的勇敢，让我非常开心。原来我年少时候的坚持真的会让人记十几年。
哦，
真的很不错，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反抗校园霸凌的小英雄。
对，好好，
真不错。
这朋友说，口罩期间排队做核酸，突然有几个一看就是不良青年的纹身混混和几个大汉插队到了最前面。我看了看排长队的队尾，正义之心呼之欲出，大声说，怎么能插队呢？他们没反应，我正打算说第二次，突然瞄见了不良青年手腕上的手铐。怎么能插队呢？声音渐渐小去，当时好想钻到地缝里。这故事好可爱。
他是不是被那个警察带过去的？
对啊，什么大汉带着什么混混小青年，可能就是便衣，然后抓人去做核酸那种感觉吧。
那也不能插队吧。
但是我
或者是说你至少跟大家打个招呼之类的，就是比方说请大家行个方便之类的，对不对？你为什么就是可以就是插到大家前面去，是这是没有任何规定吧。
对啊，我也是觉得很不应该，但是我立刻又想到我之前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们附近的什么商场的保安呢、啊、就是反正就是大概穿着制服的人，就是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直接非常自然的走到了前面。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吧，都是就是每一天都能看到，就是两个三个这样子，然后整个队伍都沉默，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大声说，插什么队，没素质。但是也没有用，他们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后面那个妹就是怂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就是联合起来驱逐就是像他这样的。因为有一次我就是排队，然后有一个人插到我前面，我就说你干嘛插队，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很大声，他就被我说到那个不好意思了，然后他就走到我后面，他说那不插你的队行吗？然后我后面那个妹就说那也不能插我的队。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要联合站起来把这种就是不守规矩的人赶出去。
对，
嗯，
就是而且别人在那个的时候也可以声援一下，反正一句话没有表情。
对，
这朋友说前段时间在电影院看电影，前排在拍屏，我直接说请不要拍屏谢谢，然后他就没有拍了。你看、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也是很小的事情，但也很好、
嗯、
维护公共秩序。
但是我觉得现在拍屏的人比较少，但是就是会有在那个电影院把那个手机那个打开屏幕然后巨亮的那
种。 对， 很亮那
种。
对，会有。
而且巨量的那种很讨厌，是他离你五排你也不能站起来喊他，又影响别人，但他又很亮，那个影响你观影啊，真的很头疼。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真的很希望这时候就有一根长杆子能够戳一戳。
我记得之前我是去看什么演出啊还是电影我都忘记掉了，就是有类似的情况，然后就会有那种类似于激光笔的那种小灯，工作人员会点到你照你一下。
哦，那很好、嗯、
对，然后就是一种很无声的提醒，然后那个被点到的人就知道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办法。
对，
这朋友说，我用过有效的方式是当场指出，有个活动是我和同事一起负责，一共12次，开始时协商好了一个人负责半年，但6月之前的活动我搞了2次，到了6月时他跟我说接下来都你负责了哦，我气得发抖没有回答他。之后我打开活动表格开始标记他和我分别去了几次，整理好之后和他对质，还直接指出他还差几次，成功反抗了。
不错。
嗯，
我们刚刚那个反抗霸凌的小英雄还有一个故事，他投了2个。他说公司业绩下滑，有一个月要扣除整个部门所有的绩效奖金，原本9000多的工资只发了3000，但是部门领导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解释一下，大家都默认公司扣了就扣了。我越想越气，想老子反正也不想干了，于是公开在500人的大群里艾特了总经理说，请问一下刚刚到账的那个是我的工资吗？总经理吓得花容失色，立刻在小群里解释说，那个是因为业绩不好，大家忍一个月，为了平息我的怒火，还把团建的5万块拿出来分给大家，从此我一战成名，总经理再也不敢惹我。他真是个小英雄耶，从小勇敢到大， 真的很不错，好想跟你交朋友。
这朋友也是讲的职场的，他说同岗位同经验同部门新招的男同事比女同事底薪高，人事领导也表达过男的需要养女朋友，工资理所应当更加高的观点，结果就是我们3个女员工陆续离职，我们走后岗位的工作量和绩效要求都放低了，辞职就是我现阶段最大程度的反抗了。
嗯，这个妹就是很好笑，她就说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反抗过，默默承受，就连昨天卖烤肠的给一个烤焦的给我，我都不敢拒绝。他说而且这个烤焦的还是前面一个人不要的，老板就给他了。天哪妹，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就是说我不要。不要觉得自己太挑剔了，我连那个你知道买蔬菜的那个牛百叶给我夹起来了，我都还说那根太长了不要。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啊。而且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点那个外卖的时候，你知道我点那个卖那个肯德基的那个吮指原味鸡，吮指原味鸡不是有2块，一块是三角，还有一块是另外一个就是腿一样的形状吗？我就很爱吃三角。你那个点外卖的时候，你就要备注只要三角，他就给你2块3角。所以你一定要提出自己的想法。
对，这朋友说，论维权，我只服我妈，退休金被少算了3万多块钱。他天天跑社保局问核查进展，还拉单位领导去和社保工作人员当面对质。然后还有由我家出钱购买但因为挂名的问题被亲戚借住强占的房子的公证纠纷，我妈套话录音成功，迫使亲戚去办理公证，而且还有向耍赖的拼多多商家索要好评返现金，我妈36计使劲主打一个誓不吃亏。然后大家就感慨说，哇，退休金能够讨回来这个东西就很不容易。然后他说退休金这3万是细账加起来的，要用乱七八糟的公式按工龄职称计算，谁会想到社保局能出错呢？换我收到短信也不会细查。我妈跟同事对比进账发现比别人少，自己估算了一下觉察不对，一顿追究后发现是单位交的材料混乱加社保局审核不严导致的数据错误，其他同事的钱也有不同程度的错误。能把这个事情办成，我觉得是其实是在这些事情里面难度最高的。这朋友说直接站起来硬刚，我前公司想无故辞退我不给赔偿金，还冤枉我偷拿公司资料，交接完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仲裁机构，公司又拿偷窃报警压我说总公司有律师团，我一个小女生什么都没有拿什么跟他们斗，我说我有自己就够了，后续是拿到了赔偿，公司澄清我没有偷窃并且给我道歉，而且前公司真的报警了，以为会吓到我，我说谁提出谁举证，拿出我偷窃的证据再说。
哇，真不错，
我觉得他的这个前司简直就是流氓强盗啊。
那他很勇敢。
这朋友说也不算对人不公平，是对动物不公平，和好朋友去野生动物园，孔雀在外放养，一堆家长带着小孩围观，好几个小孩在拔孔雀羽毛，我和朋友在对面，我和朋友吐槽，朋友突然超大声的怒吼，那小孩谁让你拔孔雀羽毛了，就你疼不疼，有没有家长管，怎么这么没素质。小孩的爪子吓得放下来了，对面鸦雀无声，哈哈。然后有人回复说，哈哈，朋友是小动物英雄。
真不错。我在那个香港海洋馆的时候，就是看动物，有的人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女生，就是拿那个照相机在拍，而且是有闪光灯的。然后我就说不要拍，闪光灯会吓到她。然后那个女的就吓了，立刻就是把手机拿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拍文物啊什么的，就是还好。可是小动物就是会被闪光灯吓到啊。这个 这个需要人提醒吗？你是个成年人这都想不到吗？而且我在那个澳洲的时候，不是澳洲有一个旅游项目叫看小企鹅、嗯、就是大家六点钟就是在海岸等着小企鹅赶海归来，你知道吗？就非常可爱，就所有人在沙滩上坐的，然后大概到六七点天黑了，然后很多小企鹅就啪啪啪啪啪，就是脚啪啪啪的就上来，就是非常可爱。然后呢他们真的，他们还住得很远，他们住离海边大概要走800米吧，这个小山上，然后小企鹅就是各回各家的样子，然后人就和小企鹅就一起回家陪他们回家。然后那时候天暗了，很多人就是拿那个闪光灯就来拍，然后本人也是奋力阻止，我说天已经这么黑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拿这个闪它？因为小企鹅本来就不是跟人很亲近的那种动物啊、嗯、然后你用闪光灯闪它，它就是会害怕啊。而且人家赶海一天六点钟回来很辛苦好不好打工人，他早上五点钟就第二天的赶海又要出去、欸、然后我也是就是阻止大家就是用闪光灯吓小企鹅、
啊、你真不错、
嗯、因为我非常爱小动物
这位朋友说，当男性朋友在讨论严肃话题，我发表观点后突然用别上头来矮化前一个发言的女的（括号我立刻大段输出，并且说：“你别被伤到哈，个人意见实施对等反制。很好。
这个朋友就说，我以前有个领导吃拿卡要，大家出差报销都报到他的账户里了，他还不把每个人该有的报销款展给大家。我有400块钱催了一个礼拜了，还被他阴阳怪气的说，你想想你今年的年终奖哈。然后他确实没有给我年终奖，我拿的挺少，开年后等了一个月就辞职了，微信电话拉黑，他问我事情也没理，唉，窝囊新人非常后悔没有报复回去。底下有个朋友给他就是提意见，就是说这种我们可以跟纪委举报。但是我也想说，如果是公司好像很难哈，公司有纪委管吗？没有吧。如果不是国企的话，就比方说丽思就是自己开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哎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留下证据，就算是不能够把钱要回来，至少也可以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吧。
嗯，这朋友说会给12321投诉每个非法获取手机号码给我打营销电话的人，投诉完他们的号码会被封一阵。
哦，
我不知道，哎，之前
嗯，真不错。
我感觉这个朋友做的事情简直就是义警在维护社会秩序。
这
个朋友说，剧组里跟机员会主动对女生说起不允许做镜头箱，我一开始很诧异，后来陆续在不同的组遇到不少跟机员这么说，本来也没想做，莫名其妙对我说了之后，就会一边坐上去一边大声怒斥对方 SB。 大部分跟机员见我不好惹也就作罢，但有次遇到一个跟机员直接在现场发疯罢工，我火速打电话给器材公司质问并发飙，最终解决。
这是我们影视行业吧？
对，影视行业，他就是勇敢反抗什么女生做什么什么器材箱不吉利这种垃圾话。
哎，我们经常被骂，就是在现场，因为你很难跟，因为摄影师导演他们都会帮着他。嗯，所以很不错。这个朋友说，我读博的第一天发现学校图书馆中午12点到2点闭馆，期间东西全部要带走，这显然非常不合理。有些走读生没有宿舍，需要在图书馆午休，而且一大堆书搬来搬去也不方便，于是找到图书馆首页的馆长信箱，给馆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午不闭馆。没想到前后收到2封回信，表示会考虑我的建议，第二周中午就放开了。老公听到以后目瞪口呆，说这个规矩大概从建校以来就是如此，也没见别人去找馆长啊。我得意地说，向来如此就是对的吗？社会的进步就要靠我们这些刺儿头来寻衅滋事，这事儿当然是要感谢。他说当然是要感谢图书馆从善如流，因为我本人也以为不会有回音，但我也想明明是很不合理的事，为什么大家都默认本该如此，没有人想的却反对呢？真不错、嗯、我们社会需要你，
这就是公民精神。这朋友说，菜市场插队的，我直接大吼莫插我队，对方嘀嘀咕咕一阵走了。买菜缺斤少两，吃我钱的直接问对方，你这菜卖好多钱一斤，这个有一斤，我不要，甩下就走了。括号真没想到对方如此厚颜无耻，一颗生菜要买5块钱。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拼多多、淘宝等购物平台，遇到不合理被坑的事，权衡之后都会去维权，渐渐练就了一身看似无用的本领。以前我要多怂有多怂，如今出门在外，如果我都不维护自己，别人更不会维护。
没错，
嗯，是的，
非常好的观念。这个朋友说，我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在银行，过年需要有人值班，有个安排工作的同事故意在领导面前排班，还问我电话号码，说填过年的工作安排。我非常生气，直接问他是不是想安排我值班，他不说话，领导看我生气了，就说值班的事再讨论。他应该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反驳，因为领导很喜欢他。 然后他底下解释一下，他说因为过年值班就是一个人，所以一般不会安排女生，这个同事是老员工，所以一直排挤我，我都没说什么，值班就真的让我生气，以后他也没有再敢当面给我脸色看了。
哦，
就是那种老员工欺负新员工的故事。
嗯，这朋友说以前特别胆小，就算吃亏了也不敢说话，上班上久了心都老了，人开始变得脾气很大，比如刚买三个月的车坏了，我硬是跟 4S 店刚了一个月，打品牌电话，去官方投诉，写小红书避雷帖等等，最后从750元的赔偿升级到5000元。很多事都是靠自己争取维权保护自己，被人说难搞也没关系，自己的利益和心情最重要。以前出门吃饭看见餐盘底下路过蟑螂都不敢要求店家什么，现在出门吃饭感觉菜实在不合胃口，会和服务员礼貌性提出建议，有些店会给打折或者免菜品的钱，作为消费者有话应该说出来。
嗯，
这朋友说遇到不公平自己先气个半死，就算反抗了心里还是不得劲儿。在游乐场大排队的情况下，括号大概有几百人，有人要插队，说是朋友在前面排着了，所有人都给让，我就不得劲儿，不给让，但有工作人员让他从另一个侧门进了，我还是不得劲儿，打电话投诉，但最后他还是在我之前玩了呀。这个世界对我这种爱一个人玩耍的人不太友好。这朋友说本人窝囊组，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反抗事件。小学的时候因为有学校春游出事，我们的四五年级春游全部取消，六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忍不了了，不知道谁发起的，学生组织起来集体签名上书要求春游，最后学校让步了，带我们去了距离学校2公里左右的免费公园春游，括号这就是记忆中反抗最成功的事件。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讲的也是学校里面，是高中的时候，那天是教师节，我们像往常一样去食堂三楼打饭，括号三楼新建的，学校领导大多在那儿吃，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好不容易排队到我们了，食堂阿姨却不给我们打菜，直接招呼后面的老师，我们不服质问阿姨为什么不给我们打菜，阿姨理直气壮回复我们，领导说的，教师节今天三楼免费给全体老师供餐，给你们打了后面老师吃不到了。大家听完都很生气，那为什么不提前说呢？而且阿姨看我们穿着校服在那里排队也没有出言提醒，这时我们中最有一个主意的女生就提议我们去抗议，去校长的办公室，结果我们还真的去了，四五个女生去跟人家要了一张纸一支笔，有写字好看的那个纸笔，大家七嘴八舌地写完了一封抗议信交给了校长办公室，回去的路上在小超市买了面包垫肚子，因为大家都午休了，我们在教室外面干巴巴地吃完了面包，第二天教导主任找到我们让我们中午跟他走，抗议信起了作用，学校给我们几个发了餐券弥补，叫食堂领导给我们解释道歉，真的好不痛快。那个窗口字词也贴上了教师专用窗口的字样。那天有很多同学和我们一样无功而返，但好像只有我们宁愿冒着饿着肚子的上课的风险也要告状表达不满。然后我就想啊，真好，你看前面这个例子，一个是小学生的抗议，这个是高中生的抗议。
这个朋友也说了对老师的，我觉得对老师的反抗就是蛮，就是我会觉得会比职场啊，或者会比就是对同事啊什么的更了不起，因为老师尤其是对于高中生或初中生啊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权威，而且很有可能在你接下来的求学生涯里，就比方说高一你反抗了，可能高二高三你还被捏他手中，所以我觉得反抗老师尤其是那么小年纪反抗的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我讲一个小小的，但是以那次为起始点，其实拉开了我反抗很多东西的序幕。我高中那个学校有一些学生是学籍在我们那里，但本人去了教育更发达的一些城市读书，高考的时候会回来考试，高考前呢我们有一个手写一份考前承诺书的流程，然后学籍在我们班而本人并没有在人的几位同学的承诺书就需要找人代写。我当时是我们班的边缘人，不知道有没有被老师讨厌，但肯定不是受他们喜欢，于是我们班主任在某节课下课时就大手一挥，你还有你们几位同学就每人写两份吧，帮那几位同学写一下。我们被点到的几个人当然就骂声四起，但也很快平息了，大家都利用一点碎片时间开始奋笔疾书。我当时真的很生气，产生了一种有好事的时候无视我，一有劳动就随便点到我的不平心理。于是第二天大家都把承诺书交到讲台上的时候，我就只交了我的。班主任问说你是不是还少一份，我举手回答他我交了我那一份，他又问你没写完吗，我说我只想写我自己的，全班一下安静。他说当时真的就是很紧张怕被打，我们班当时被打成什么样呢，他扇过多少人的耳光我都记不清了，还会把人从讲台一脚踢到教室中间，
好严重啊。
也是因为要毕业了，我抱着那种如果被打我就百米赛跑 跑出教室，高考前不上课了。他说我们班主任是个暴君，除了对固定几个同学和颜悦色，对其他人的辱骂和体罚都是平常事。我说完那句话就是很紧张，当下就是没有声音，他站在讲台上死死地盯住我，我们全教室就沉默了那么一两分钟，一点声音都没有。最后他拿起了书说上课，说起来只是小小的反抗，但那以后我的胆子就越来越肥了。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在这样就是高压，
好了不起，
和暴君的那个，就是我们妹妹还是这么有反抗精神，真的很了不起，而且很勇敢，真的很勇敢。因为很多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敢反抗，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对，说到那个跟老师有关的，其实我们做这个话题的起因就是有一个朋友私信说，我最近正在面临如何应对导师抢论文一作的问题。
哦，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嗯，然后他又说，而我又害怕冲突，害怕被指责，尤其害怕自己无法承担对抗后的后果，比如导师不给签字卡我毕业。我知道面对导师我绝对不能撕破脸，但我也不能把自己的成果拱手相让，所以我想知道大家在面对类似情况时是怎么做的。哎，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对这个事情确实没有什么经验。不过针对他这个，我评论区里面就有朋友说，就是在导师手底下他确实有可能卡你毕业，可能没有什么硬刚的办法什么什么的，但是也有朋友说请联系我，有一些专门的部门是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
哦，那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就是师徒制啊，
对，
以及就是这种相关制度和法规不严谨导致的，就是你必须落在他手上了。这种如果比方说你有比较畅通的投诉渠道，或者是说一个老师不可能一手遮天，那不管怎么说，即使他在学术上比你牛逼，在人格上你们应该是平等的吧？
对，
对吧？尤其是这种学术剽窃啊，这个。但是，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个是在学术圈，好像是个普遍存在。尤其我看那个日本，好像也有相关的事情。
就是学法，确实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我有种感觉是，起码就我所知道的，可能在我们东亚三国里面，这种师徒啊、什么传承啊，这种什么师道尊严的这个影响又更加重一些。然后又更加缺乏一些制度上的约束。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的一个电影，就是北野武演的，叫是什么红鲤鱼是吧？是叫红鲤鱼吗？二宫和也演的，二宫和也和北野武演的，讲的就是学落语的过程。整个你看到就是一个 SM 的过程吧，可以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师傅对徒弟的那个就是非打即骂那种，就是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很温馨的哈，但是整个就是像父子情的那种，然后又加上学落语，你知道就是日本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又包含着咱东亚特殊的父子和师徒关系在里面，然后你就看上去整个一种哇，好像一种那种奇情 SM 大片。
对，而且就是像这一类型的故事片，它往往最后会落脚于成功了，
而且爸爸是爱我的。
对，一切就是都会落脚于就是爸爸是为了我成才，而且我确实成才了，他只是方式方法有些许地方不太得当，最终还是父爱如山，父爱如金。
对对 对, 对，然后严师出高徒。
哎呀，
就是很熟悉的叙事。
对，一种文化性的顾忌。这朋友说，之前跟男朋友一起去大型超市门口那种卖睡衣的店买了一条睡裙，男友根本没问是多少钱，以为是标签上的价格就出示付款码，我一看付款价格比标签价格贵3倍左右，立马要求退款退货。售货员以货品销售已经过了，系统无法撤回为由拒绝退货，并且马上关门走人。晚上快9点，我向超市投诉无果，超市说不归他们管，并且态度恶劣，打12315电话也打不通。后来向12315小程序及黑猫小程序等各个线上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周五的事情下周周二就解决了。睡衣店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可以退款，我把睡衣拿去退款的时候，看到售货员很不爽的表情，我倒是挺舒适的。
我想到我经常有一时候去那个饭店吃饭啊，然后饭店就是赌一把你不会看小票，然后你的类目都对，但是比方说它会乘以二，就是经常就是搞这种事情。然后因为你自己其实对于你最后的总数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数值嘛，你一般看哦，比方说你点这个菜点了吗，嗯，这个菜也点了，你差不多就是瞄一眼你可能就会付钱。但是我就是遇到过好几次它的数量就是给你乱打。
哦，这样子啊。
嗯， 提高警惕对吧，普通人就是会看前面你这个菜是不是点了，你都点了你就会付钱了吗、
oh.
但是他会给你乘以二，我上次我抓过好几次，然后如果你抓到他，他就肯定，他肯定不会说故意，他就会说哦，就是打错了，然后我们来给你退，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这个钱不就是被他们就是合理的收走了吗，因为你回头不会去 check 了嘛、
嗯、
对吧，所以我就遇到过好几次这个事情，以至于有一次他们少收了我钱，我去找他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又怎么啦，然后我说你少收了有一份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是当时就是非常羞愧说哦那谢谢你啊，因为如果他们不收这个钱，这个钱如果就是对账的话他们自己是要补的嘛，
多好吃啊，你怎么一直去啊
因为离我们家很近
哦、oh, OK 我还在想就是他老做这样的事你怎么还去光顾
哎，我真的好像为 我只有就是会督促我自己就说看更仔细一些，没有想说好像下次不去了、
oh. 嗯，这朋友说学校一男的在女厕所偷拍，结果只是小记过，还让我们别伤害他弱小心灵，我们连夜写请愿书要求加大处罚和增加女厕所监控，最后被辅导员挨个请喝茶，怀疑我们境外势力，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就说你对不公平的反抗它始终是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的文化环境里面的和系统制度里面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本意我们的行为都是正义的，但是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和反馈，鼓励到你还是打击到你，其实环境是占很大很大的因素的。
嗯，尤其是有的时候你在进行为自己不公而反抗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啊，就是你身边的人哈，比方说支持你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家人啊，乃至于可能就是来执法的一些警察呀，很容易获悉你说哎呀算了算了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啊，大家不要生气了，哎呀为这种事情不值得，好吧算了算了算了、啊、然后我就每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觉得就是很虚无，就好像你一拳打在棉花上根本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就是说你是不是就是受委屈了，或者是说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应该被阻止呢，
嗯，
尤其是你不是那么大，就是像插队这种事情哈，它不是大到说开发商就是骗了我的对吧，我房烂尾楼没有到那么大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家就是可以随随便便算了呢，然后我们过于较真的人是不是就会被很容易被人讨厌呢，
对其实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当一个社会大家普遍的不守规矩，或者觉得小小的不守规矩是可以被容忍的时候，就是守规矩的人就会变得很可笑。
对啊，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就是有一种搞笑贴你肯定也看过，就是那个黄牛是怎么带我进去的、
嗯、
什么他就是什么就是突然把我推进去然后开始跟排队的人吵架，就是当然他是很好笑，但是也凸显了一个大家是不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
嗯，
我就有的时候看得我又很痛苦。
像这个朋友他说，我被经理安排额外的工作，和经理沟通几个月无果，现在我找到 HR 去了，把增加的工作量以及邮件提供给 HR， 现在 HR 说让我最后尝试一次找经理协调，并且告知经理如果七天内不能解决 HR 就会介入协调，我现在是第三天。他来自澳大利亚因为他在讲说 HR 会介入协调这个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丝陌生你知道吗，然后他看到他 IP 之后我就觉得哦 OK OK， 因为我就看到就是我有首页看到有朋友写也是在国外工作的，他就是被老板霸凌，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确定这件事情就是霸凌，而且感受到他的就是跟老板之间两个人已经是没有办法解决了，然后他去找 HR， 然后 HR 就是大家就坐下来开会，然后并且帮他协调，并且进行了一些什么奖惩上的呀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就会有种、哦、天哪，原来 HR 不是天然站在你的老板的那一边的，就是这在我们这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
对，
但是在国外一些可能劳动制度或者法律它相对健全一些的地方，HR 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第三方势力的、
嗯、
就是来协调老公和老板之间的关系，
可能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HR 永远是站在公司这一边的、
嗯、
而且感觉就好像 HR 当跟你比方说谈论到类似你有投诉啊，或者是你有想要觉得公司违反劳动法不公平的地方要跟那个的 HR， 就是已经天然把你当成敌人了。
对啊，
而不是说他是不是违法。
我有次就是跟 HR 投诉过我们一个违规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就是私内邮件嘛，然后我就写给了 HR 的老板， HR 的老板连我的邮件内容都没有看过，我跟他坐下来一聊就知道他没有看过我写什么，然后就说啊我跟那个谁谁谁已经聊过了，这都是一场误会， 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您看过我的那邮件内容吗？然后他就是完全一副不是很清楚的样子，他就说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吗？我就一看就知道，因为我写了三件事情，他大概只说了0.5件吧，就是而且他就是那个转述的事情也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的，我又跟他重新讲了一遍，我那一刻就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了。然后他果然后面完全就是一副好了吧，满意了吧，跟你谈过了，你还想怎么样？你的诉求是什么？要扣他工资吗？
没有办法。
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好，我要辞职。
不错。
哎，这朋友说，作为从业人士，我知道所有的预付费卡、健身饭店、美发一类，即使卡面上写着不能退钱，也是可以退钱的。括号，这是法律规定。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和老板一个高大的壮汉对峙十几分钟，对方刚开始不同意，想赶我走，但在我义正辞严翻出法条要投诉，完全不退让，层层压迫下，壮汉屈服了，我超开心。现在想起来也很爽。哎，说到这个退卡的事情哈。其实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讲的说舞室就是跳舞的那个舞蹈教室还没有开的卡不让退。我一开始先给12345留的言，了解情况就没有下文了，又打了市监局的投诉电话，过了三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然后又换微信公众号投诉，最后客服说什么这都是一个系统一件事，只能投诉一次，来回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政府啥都没解决，最后实在拖不动了，我交了违约金把卡退了。然后我看了他后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前面那个朋友是一个幸运的胜利。
我感觉就是很难，因为我们最近我在我们邻居群里看到啊，我们那个底商又有一个幼儿培训的公司卷款跑路了，我们要到哪里去追回他呢？
这位朋友说，有次跟同事在肯德基买了2块原味鸡，一大一小，体积差别很大，我要求换掉小的，被告知同事买2个就是这样给。我说，如果我分别2次就给2个大的是吗？同时买2块是活该被区别对待吗？服务员就给我换了大的。同事说我勇敢，换做他就不敢维权。我坦诚，这不是肯德基吗？如果是在中餐馆我也不敢。一丝幽默。
我那天我朋友还在跟我说，他是东北人吗？然后他就是每次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外面反抗那种不公平都是靠他，然后他就说我也就只敢在北京逞逞强，他说在东北我可不敢多说任何一句话，他说就我们家楼下那个店啊，他说他过年的时候回去，然后就是让老板，他就想大姐，大姐说干嘛？他说没有葱，那没有那个桌上那个胡椒没有了，大姐说你自己拿，还等着我给你拿呢。他说就是服务风格就是这样，他说我也只能自己老老实实起来去拿，他说因为就是很容易你多吵2句大家只能动手。他就说我也只敢在这里稍微就是逞强一番，用着我的东北口音。
哎呀，大家好像就是在外生活拿出了另外一种人格一样。这个朋友说，我一个好朋友20多年前吧遭遇职场霸凌，他气不过就连续3年每年大年除夕雇人给领导打电话骂他，买不同的电话卡，过年期间每天发短信诅咒领导，领导也不会拔掉电话线，丢掉手机，错过意外收获。那3年我这个朋友很开心，睚眦必报，直到第3年过完年，领导因为经济问题进去了。
所以是靠铁拳是吗？
对。
哎呀，好荒谬哦，就很像老炮的结尾
啊。老炮的结尾 是什么？我没看过。
冯小刚举报了。
哦，
就是这种很荒谬的结尾。这个朋友说，我有遇到过比我大6-7岁但是后入职的同事，一边说他是专业出身我不是，一边呢又把活推给我说，哎呀我刚来不熟悉，我帮他搞了几次，领导点名让他去说可以找我辅助，结果辅助的时候他突然把我推出去又帮他搞了一次，搞完回去汇报，他把事情全说成自己做的，我就私下找总监把事情复述了一遍，然后呢领导就让他写一个报告，做一个 SOP 类似的东西总结一下，特意在群里专门艾特的他，结果这姐到了 deadline 让我把我写的发给他，我说没让我写啊，他一口咬定要我写，我把聊天记录找出来，他还阴阳我说，哦我以为是要我们都写呢，太多次了也不能天天告状，只好和同事背后骂骂他，不过还好我要换工作了。但是你遇到这种同事真的就是你反抗1次2次但是有可能就是会4次5次6次他还会在那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要继续反抗下去。我原来遇到这种同事就是濒临撕破脸， 然后你就要本着一副那种我可不怕撕破脸的样子。
我就是这样子。这朋友说我很会掂斤两，大学时性格比较弱的室友在校门口放一斤樱桃，我拿过来一提就知道分量不够，我说老板你这分量不够，给我再抓点吧。他装作没听见，招呼其他人的声音，我说那我自己抓咯。我抓了两大把放进袋子里，带着室友翩然离去。哎，我觉得他这个很值得参考，因为就是如果对方装聋作哑，你就要利用这个装聋作哑。
那如果你抓了以后他当场抓住你说你偷东西怎么办？
那就我们来称一下，
可能你抓了就超过重量了。
谁让你刚不理我，这时候就有的掰扯了嘛。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是很灵活的，因为你如果站在那里一定要等他给出什么反应的话，我觉得其实会耗一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自己抓，自己抓很容易被人抓抓把柄，你就大声的喊，并且就是骚扰到他没有办法不理你。因为在买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发现我妈的处理方式就是哎，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就是用一种骚扰到对方没有办法那个，因为你自己拿了很可能人家他就会说你怎么偷我东西，然后大声嚷嚷起来，然后造成因为大家听到偷东西你知道就八卦的人群就会围过来，就是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这样有一些脸皮薄的妹妹就是会陷入一些这样的那个
OK 好，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这朋友说，前司当时我暗暗找工作被发现，提离职后我被扣了护照，不给我交社保，不给离职证明，开始找了人想和老板说说，老板不理睬，还发我律师函，但我追星的人事悠悠告诉我律师函屁用没有，去劳动局投诉，劳动局找到前司人事，双方调解，赔了我新护照办理费用，社保补缴，离职证明补开，算是窝囊组唯一一次上分。
我就想说微笑，我们追星人到底有多少人收过律师函，让我发出心酸的微笑。
这朋友讲的也是职场的，说上个月刚开始做 free， 应该就 freelancer 吧，
自由职业者，
对，
就是
工作前 HR 跟我说有加班费，然后签了合同，我第一次做不知道项目制无加班费这种规定，结束后加班费不给发， HR 一直拖，还让我去咨询律师，我咨询了并且告诉 HR 他之前说的话我都有录音，如果不发我会直接起诉，算下来是 HR 全责了，最后就说能发加班工资，其实我没有录音，哈哈。所以说工人阶级必须抗争。炸一下其实确实也是个办法，
但是在咱们现今这个社会随时准备好录音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哎呀，
但是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离谱的故事，就是当年房市还非常那个火的时候，我朋友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付了定金，结果那个房子涨价了，然后那个中介就想赚更多的中介费，就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就说我付定金的时候你说了这个钱我一定要买到这一套房子，然后我录音了，然后那个中介为了赚更多的中介费就用不知道用什么把自己的喉咙割伤了，然后就他说话就沙哑了，他说你看你录的那声音不是我的声音，
哈，
离谱不离谱，我朋友跟我说真人真事，我就听呆了，我说要做到这一步吗，他说他就是把自己的喉咙就是大概就是用刀什么割伤了，然后那个就声音有点变了，他说上法庭我也不怕那不是我的声音，我也不知道就是最后鉴定是怎么样哈，但是他说听到他都这样了我确实有点惊呆了，我觉得就是论狠我可能搞不过他。
哎，好吧。这朋友说我被出租车司机绕路，默默要了发票，第二天投诉了，特意在同样打车时间段截图了高德的四种路线的路程时间价格和发票一一比对说明，电话找我复核的时候工作人员想追点我的错都不知道怎么说，二在景区被恶意划车，景区和警察都不相管，我直接去了监控室各种维度筛选视频查，然后被我找到了证据要到了赔偿。
是另外的游客是吗？还是
被恶意划车那不知道，他没说是谁，但这个朋友很显然他就是一个见证科技术流。
真不错，有证据就是很好。这个妹也很好笑，她说人活到四十了什么都不怕了，没有任何人能欺负我，去政府机构办事他们态度不好我就大喊大叫，三天的流程半天就给我办好了，她说哎呀，但是导师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回想到那个年纪的自己也确实挺怂的，但是我感觉好像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就是你会有一种去他妈的那种就是心态会越来越强。
但是说到这个，我又想到我看到有人说现在90后00后开始学会了自己以前看不上的那一套什么老大爷老大妈撒泼打滚的街头智慧，然后我就想天哪，我们是生活在野蛮的丛林里面吗？如果要逼的大家只有在地上滚，
对啊，
大喊大叫才能维护你应得的权利的话，
那也不是滚的人的错啊。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活得很惨呢。
对啊，可是我现在也是觉得就是谁不想就是活得体体面面优雅，然后说交给我的律师处理，但是问题就是不行啊。你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比方说有人插队，你这个你要不自己站出来就是痛斥违反秩序的那个人，你就要默默吃亏啊。那我们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啊，可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时候你如果你遇到那种插队还不讲道理还要跟你对吵的人，你只能化身泼妇啊。如果每一个人都高素质高就是高文明的话，就不会遇见这种事情吧。我觉得也不能怪大家要做泼妇，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做泼妇，不得不发疯。
嗯，其实泼妇听起来像个贬义词，但是我觉得你在维护自身的应得的利益的时候你泼辣一点有什么不对呢？
我是支持大家就是不要在意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要那个，因为这个妹讲了一个，她就说我被性骚扰了，她打了个括号哈，就是在深圳跟室友去宝体跑步，回到小区门口被摸了一把屁股，我转身就去追她，有人插队我就大声骂她，但是有时我就会想自己是不是太小气了，哎，我们东亚女就是大家就是还是会自我反省说哎呀我是不是太计较了，我是不是太较真了，我这样的个性是不是不会被就是同学啊同事啊或领导啊喜欢，我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太属于那种爱闹事的人，然后尤其是家长这时候就会说哎呀什么吃亏是福不要太出头啦，你就是会被别人打的，你就容易受欺负的。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此时我们的警察在干什么？如果你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被打了的话是你的错吗？
这朋友说，说个题外话，如果是健壮男性，相比于女性遇到不公平事件的几率真的会小。之前我和一个女性朋友一起逛市场，但是分开买东西，同一个推销擦鞋的人面对我和她完全是不同的反应，对我推销时欲言又止，对我的女性朋友就是死缠烂打。而且自从我健身以后，敢插我队的人都没了。他是一个男生。
原来男的也有就是有弱鸡的烦恼，然后必须要变成那巨石强身。
然后我就感觉你看也侧面说明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丛林社会。
对啊，
就是欺负人的。
嗯，
这朋友说还有一次跟朋友去看电影，取票机器坏了只能人工出票，但是电影快开场工作人员还忙着卖爆米花，我直接站在前面提高声音，电影还有两分钟开场为什么不检票，错过电影怎么办，工作人员马上就过来给我们办理了。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时候只需要提高声音说出诉求就行了。
嗯，
我觉得是的，就是吵吵。哎呀
没错，
这朋友他说本人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维权达人，最近大概就是我们学校领导忘记把参加国家级比赛的学生名单上报系统，我作为指导老师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把晋级名单按时提交给他，是他自己错过了系统填报时间，虽然我没有责任，可是我很为学生可惜，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学生的备赛老师的指导，我和学生解释清楚了之后我以为就没事了，但是在事情过去两周左右，我从另一位同事口中得知领导和其他学生的解释是说我没有把名单及时提交给他，导致错过报名，我变成背锅侠了。于是我连夜回家把我和领导的各种聊天记录和事情原委写了一个 Word 文档发给了涉及的参赛学生，里面指名道姓的写了是哪一位领导的问题，很好，就是有理有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故事，他说小事的话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夏天和对象在路边一起买西瓜，阿叔的三轮车黑板上写着不甜包退，兴致勃勃地买了一个大瓜准备回家边看电视边挖着吃，结果回家瓜不甜就算了，一切开还有点流水，我当时就感觉被欺骗了，真心错付了，虽然那个西瓜才8块钱，我当时就说我要过去找他换一个，可是那时候我们住27楼，那一天还停电。我对象一直劝我说太热了要不算了，我说不我一定要去换，结果到了路边还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们眼瞅着阿叔正在收摊，三轮车已经开走了，我坐在对象的电动车后座很着急，我说快点快追上别让他跑了。 期间我和对象一直很紧张，怕跟丢，那时候感觉我们像私家侦探，哈哈哈。结果就是我们一路跟着阿叔骑了可能2公里左右，到了他的出租房楼下，但是阿叔已经上楼了。我一看出租房下面的院子停满了红色的三轮车，感觉有十几辆，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开始每辆车仔细查看，凭着黑板上的字迹找到了阿叔的车，然后我就和对象合计怎么通过这个车找到阿叔。后来我们发现黑板的背面有一行小字，是他的电话号码。我们拨通之后说要换一个西瓜，阿叔惊呆，感觉下来之后他的嘴巴一直没有合拢，哈哈。最后我们也换到了西瓜，当场就让他切，就怕又不甜，哈哈，真的很开心的一次经历。
好可爱哦。
然后他就说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公交车呀，然后买到了不好的东西啊，质量不行啊什么的。他说总之如果是侵犯到我的权益，不管多麻烦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对于我个人的利益，倒不是说我一点亏都不能吃，我就是更希望能有一个说法，能有人解释。然后我就想
很好，
真的很有行动力，非常好。
嗯，
这朋友啊，他讲的故事也很有生活。他说我租了滨江物业在商品房小区里开发的一栋自租赁公寓中的一间，入住一个月后，公寓的所有租客走小区大门的权限被取消，括号扫链扫不进，只能走靠近垃圾房的一个小门，大门只给业主进不给租客进，出门又是都可以走的。我立刻感受到被不公对待，由于我有物业工作经验，所以我知道这种决策不太可能是总部下达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小区物业和物业总部投诉，反馈我的诉求，要求给我合理的解释。小技巧是他们受理后加问一句多久内给答复，2个工作日，好，我等你，不然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当时我做好心理准备，就算是组织整栋楼的租户拉群我也会做，一整个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和物业斗争过程比较长，简单来说，物业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人流管控，我驳斥，这样根据是什么呢？统计过高峰时段的人流量了吗？人是会多到拥堵吗？高峰上下班我自己天天走，有多少人我还能不知道吗？呵呵。理由二，便于管理，我驳斥，管理的目的是什么？规避什么风险？每个人进出都有门禁的记录，分门通行是不是多此一举？最后给我的解决方案是，我和我的男朋友可以走正门，权限开通了。
这是什么鬼啊？
我问，只有我们？他们说暂时是这样的。后来我发了一篇小红书，加了定位和标签，希望我的邻居们可以看到。一个月了也没啥浏览量。我可以通行后的第二天遇到一个邻居想走正门走不进，我说跟着我进去吧。我和他说了一次可以去争取，他淡淡的说好。2个礼拜前我又遇到邻居，2个女生跟着我走进大门，看到我和他们的楼栋是一样的，我听到他们嘀嘀咕咕，我问是门禁的事吗？他们说对，之前大吵特吵很生气也没有用。我就加了微信告诉了他们我是怎么做的。故事二，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白人，疫情期间他要乘火车从杭州去上海，我忘记是疫情哪个阶段，乘车规则经常变。那一次他到高铁站了，工作人员说他没有核酸证明，还是他持的核酸证明不满足当时新的时效要求之类的，总之他上不了车，只能退票，退票有个十几块的手续费，他很不满，对规则的变更和变了规则也没有让他知道，所以他就在高铁站发脾气了，要求高铁站承担退票的手续费。当时我在上班，他微信和我说了这件事，我的态度是算了吧，这个没办法，怎么可能撼动得了他们呢？和我国政府打交道没有争执的余地。后来他就不回我消息了。晚上回家见到他，他给我展示了纸币、硬币，还有几毛钱的现金，是高铁站退给他的，高铁站只能退现金。我到现在对此事还是很惊讶，可能也只有是他才做得到。理由一，是个高大的固执男，一般人凶也凶不过他。理由二，是个白人，不用细说他们的特权了。对了，他是俄罗斯的。然后他说，我近两年越来越敢站出来斗争，无论是和家人还是陌生人，是受到了很多姐妹们分享的胜利经验的鼓舞，所以想要继续传递勇气，顺便分享胜利的喜悦。谢谢言外之意。
哦，也谢谢你。
嗯，而且我觉得他在楼里面门禁的那个事情还特意加了微信，就是教别的邻居他的成功经验，真的很不错，就是自己成功了还要去帮助别人。
对，非常好。
嗯，
我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小心得，就叫做在物业群里面要积极发言，尤其是维权的事情，如果你看上去好像跟你无关，但其实这个小区里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跟你相关，就是我们那句老话叫做你为别人说话别人也为你说话。
嗯，
要相互守望吧。因为我那天跟我妹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她就说，因为她现在带小孩也很忙嘛，她就说她经常在物业里面看见大家就是说一个事情，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她就懒得说。我说不行，你觉得你自己的力量很微小，但是你说的人多了，然后你足够多，物业才会重视。就是一定要想到，就是为了你自己，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我现在在那个物业群里面就是积极发言，因为之前我们小区门口不是采集人脸吗？我就是反对，我说谁愿意采集人脸的你可以去，但是我代表我自己反对，我也不愿意被采集。这个到现在还没有顺利执行哈，因为我的强烈反对。然后有的人就说，哎呀，采集人脸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说你愿意承担，就是当你的生物信息被采集，你可能会有账户盗用的风险啊等等等等，并且收集了很多新闻发在物业群里我觉得有很多人虽然不说话，但是看到我发的那些新闻，没有任何人想要被采集吧。反正总之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推广下去。
真好。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权益是你自己的，不要指望就是比方说我要等着一个刺儿头帮我来说话，或者是哎呀我默默的吃亏好像就算了。因为我感觉不公平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会有推进的，一旦人家发现你就是好拿捏好欺负，他就不会就是只是在一件事情上欺负你。所以就是尽量让自己变得 tough， 就是很难惹，然后也不要觉得啊我是不是就是不会被人喜欢，就是被人喜欢它没有那么重要。
没错。以及我们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没有人是完全的，就是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就是很顽强斗争，然后大家都是在窝囊组和硬刚组之间就是反复横跳的哈。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够互相守望相助，然后尽可能的把整个环境变好，
对，
这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是当别人提出一个就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提议，或者是为不平来发言的时候，那就像我们就是会帮助那些被霸凌的小孩一样，在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别人是需要你这一句赞同或附议，那这种词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我们小区里面，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群里，我刚刚还在录制之前还在小区群里面就是跟物业大吵，就是他们假模假样的说，我们这次开会了要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说不要假模假样的发这些了，那我们之前提出的种种的比方说绿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的问题呢，然后就得到了很多邻居的赞成大家就是要这样子，没有办法，自己的权益就是要自己维护。
没错。
当然了，我们这一期呢就是讲了非常多如何维护自身权利的问题但是呢同时在反抗这些不公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啊，尤其是提醒自己睡眠真的很重要，睡眠不好的话你第二天不要说反抗不公，就是连正常的就是上班的内容都很难完成。
对
所以呢我们这次再次感谢七夕美颜无压枕给我们的赞助，这个枕头真的是非常舒服，你不管是自用啊还是送礼啊都非常适合。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里的话，年轻的朋友或者说已经不年轻的朋友也 OK 了就是你听到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稍微关心一下你的家长，因为就是像老人家他们的资讯还没有那么发达，或者不太关心这方面的资讯，可能还在用一些很老式的枕头，比方说那种什么荞麦枕啊，或者是里面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的枕。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到那个枕头啊，就是里面塞大豆还是什么，结果里面都长虫你知道吗？因为人就是睡觉会出汗，潮湿它就长了很多虫，但是因为没有人每天会去就是看你的枕头嘛，后来就是发现嘛，那个枕头就是撕开以后就是里面全是虫。所以就是说这种天然枕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看看要不要给自己家中的老人提醒一下，就是尤其是会停留在以前的那些什么荞麦枕啊，或者什么豆角枕啊，或者以前的那种很老式的那种乳胶枕，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选择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七夕还有推出30天的试睡，如果真的是因为枕头而导致睡眠问题的话，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试一试，不仅自己试一试，也给自己的就是家人来试一试。
马上就要母亲节了，因为我已经给我妈送过了，所以就这个选项我已经没有了，大家如果想不出要送什么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大家有需要想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去 show notes， 有大额的优惠券领取，也可以去七夕旗舰店报暗号燕外之意领取我们的专属优惠。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咯，如果你有什么更多的就是相关的经验，或者是让大家觉得哇就是受益匪浅的经历，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给我们。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